初发定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如无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当中呢，四加行啊，主要是让我们升起出离心，也就是说让我们了知整个轮回没有实际的意义，升起一个要解脱的一种，想要解脱的这种心呢，这个心呢就叫做出离心，也就是说出离轮回的心。那么就是说，我们自从有了出离心之后呢，有了想要解脱的心之后呢，我们自己的目标啊，就是为了解脱，那我们要修行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有了出离心呢，我们还要知道出离的一些最终的一种目的地，那么就是解脱啊。这个第五个内容当中呢，讲了这个解脱利益、解脱功德啊，也就是说呢，真实的解脱啊，不是在轮回当中从一个人道到天道，或者从这样一种这个旁生啊到人道等等，这种从恶趣，从现在目前不是那么舒适，不是那么圆满的一个地方，到轮回当中的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不是出离，这个不是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解脱利益当中呢，给我们讲了三种解脱的一种状况，这个叫三菩提。那么三菩提呢，第一呢就是佛菩提啊，就最究竟的通过修持大乘道所得到的一种究竟的觉悟。那么第二种呢，叫做圆觉菩提。圆觉菩提呢，主要是圆觉种性的这些修行者。最后呢，获得圆觉阿罗汉。那么第三种呢是声闻菩提，那就是说通过修持声闻成获得声闻阿罗汉，是这样的。那么这三种呢是这个出世间的解脱，所以说我们自己要获得的解脱，要出离的呢是从整个轮回当中出离，不是从轮回的某一处到轮回的另外一处，这个不是出离啊，这样的。所以这个目标我们要搞清楚，那么就要引导我们达到这三种解脱的，或者说这三种解脱目标的，那必须是要具有法相的佛法善知识。所以一止上师当中呢，就讲了很多善知识的法相，那么这些善知识的法相呢，都和解脱有关啊，他没有讲这个就世间的一些老师的法相。世间的这些善知识，世间的老师的法相没讲，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出离呢，要从整个轮回出离，而不是从轮回的一处到轮回的某一处。所以说这里面的所有的善知识，它都必须要在就是说是佛法的一些条件上面安立的。所以说呢，佛法的善知识引导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引导我们解脱。那么我们一止善知识呢，也是一止它修学解脱之道，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啊，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依止这样一种要寻找这样的上师善知识，寻找到之后呢，要完善自己的作为弟子的一些标准，然后呢就是说这两个已经圆满之后呢，我们也要如理如是的去修学如理如是的去修学真实的一种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怎么样善巧的依止上师呢，这个也是我们在就是说依止上师学法过程当中的一些发心，还有一些行为这些呢我们都必须要了解这样的。那所以说在一止善知识这一品当中，他把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就讲得非常的细致。那么一止完之后呢干什么呢，一止完之后呢我们就要一止上师，上师要给我们讲这个解脱道。所以说呢就说是后面就讲了这个五加行啊。那么这个五加行呢必须也是要这个具有法相的善知识，他来给我们就是说做了引导。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说如何修皈依如何修持这样一种菩提心如何修持这样一种忏罪，如何修持这个共伴杂积累质量，如何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上师瑜伽等等。那么这些所有的一些修法那必须要具德的上师给我们宣讲，那我们自己呢也通过他所指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去操作，一步一步去修。如果这些修行过程当中呢哪一种因素没具足呢，那必须要调整具足的情况之下呢，也必须要进步的让它稳固，让它清净。那么这个呢要一步一步来训练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什么呢，已经到了这个共同加行不共加行部分了。就是说我们一止上师之后呢，上师给我们传什么，让我们的相续成熟，让我们的相续的逐渐证悟的所有的一些修法窍诀，那么这些呢就从皈依乃至于到这个 上智瑜伽，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破瓦，乃至于最后呢有一个大圆满的一些，就是我们如果要进入正行的话，那么要接受大圆满的灌顶啊，或大圆满的正行这一方面的话，都是善知识啊给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赐予的。当然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也是要经过有经验的善知识的一种引导啊，逐渐让我们的心呢从庸俗的凡夫的一种状态，逐渐通过修行呢到达一种觉悟的状态，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就说是这个五种加行当中啊，现在我们是第二个，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这个整个大乘的核心哈。那么前面我们在就说是法王最宝讲啊，这个发菩提心啊，比如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利益众生来听闻这个正法的。这个听闻正法也是我们成佛的就说是一种资粮啊，可以让我们成佛的一种这个法行。啊，十种法行其中的一个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法行呢，就是我们当我们出门的时候，最好是这样的，我们就说是出门的时候呢，那就必须我们就说是要发菩提心。在学院的时候呢，法王最宝说就是说听到吹海螺的时候就出门的时候呢，我们要发心，然后听到吹海螺的时候要发心。最差的话就是说这个法师说要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也要发起这样一种菩提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呢，我们也是要经常的提醒自己发菩提心。既然发菩提心呢，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发菩提心的一些内容，哎，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去发。所以说，这样一种菩提心呢，就是说正在学习怎么样，就是说升起菩提心，怎么样发菩提心。所以说，就是我们想一想，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呢，这个很容易。然后就说一说呢，发菩提心呢，这也很容易。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的这种发心哈，就是心中想的那种发心和嘴上说的这种发心，如果没有实质的内容的话，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麻木了，就每天都在想，每天这样说到底呢，内心当中没有什么感觉，也没什么触动这是什么原因呢？就一方面我们要想，一方面我们要说，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还要圆所有有关发菩提心的内容去听闻，然后去思维。去观修，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的，这个菩提心的教义哈，菩提心的内涵就在我们相续当中，在我们心中逐渐逐渐升起来了。升起来之后，当我们说，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的时候，当我们想今天我要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有感觉，就是真正的发菩提心，就真正了知这个菩提心的体性利益这么多的众生。然后呢，就众生很，就说是非常的可怜，自己本来是佛，但是呢，就是说不了解自己的本性，而冤枉的流转轮回当中，感受这些不必要的痛苦。所以说呢，就了知这些问题之后呢，就说是对众生产生这个利益他们的心，虽然自己也在还在漂流，但是呢，自己和这些其他众生来比较，必定呢自己已经有圆满人生，然后自己也是一直的善知识。正在学习，有机会接受这方面的训练，所以说呢，我是走在了前面。虽然就是说，从本性来讲呢，我还在流转哈，我还是其他大菩萨的发心的对境。但是呢，就是说对我自己来讲呢，必定已经在学修这个，已经进入这个菩萨培训班正在就是说学习，正在训练怎么样修菩提心的过程，大多多少少呀也理解了一些这个内容。也每天都在串习，所以说对别的这些友情呢，没有觉悟的友情呢，我们也是要知道他们就说是这个本来是就说是可以远离摆脱这一切的痛苦的一切根源可以完全断除的，但是不了解，所以说也发起这个菩提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第一个都利他，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我一定要发誓成佛。那么所成的佛到底是什么一种状态？这个我们通过学习之后呢，知道这个是彻底觉悟，所有的这些就是迷惑的因缘，所有这些很多很多这些痛苦，全部已经没有了，而且相续当中现前的最根本圆满的智慧，所以这个就叫做就是说觉悟者，这个叫做佛陀。所以为了就这两个目标吧，第一个呢，为了让所有的友情不分没有鉴别。不是说我的亲友，我就使劲的去回向，使劲的加持。然后呢，就是说怨敌呢，就是说我反方面去回向，反方面去加持，这个就不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管是怨敌也好，亲友也好，这都是暂时的。尤其是今生当中短短的时间当中的亲友，短短的几十年当中的怨敌，都是无常的。 所以说，短短的亲友呢，在后世有可能变成怨敌，或者前世呢，就是怨敌就是说转生过来的。然后就是说，这个怨敌呢，有可能前世是亲友，或者下一世变成我们的怨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亲友的可能性都有。所以说这些呢，就是说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说，哦，这一次他是我的，对我有恩，我就使劲的去回向啊，怎么样，这个就不行啊，因为我们的目光太过于短浅了。所以说呢，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一定要他有一个训练的课程，怎么训练的课程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轮回的一种时间线特别的长，在非常长的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说所有的众生，他的角色是在不停的调换的。是这样的，那么我和对方之间的一些亲人和怨敌的关系，对方和我之间的怨敌和亲人的关系，或者说不认识的关系，每一次都在调换。说这里面哪一个是有定准的呢？没有定准啊，这是亲怨不定啊，亲人也不定，怨敌也不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利益的时候呢，就不能谴责说我只利益亲人，然后就说是怨敌不利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在下一世的时候，或者他就是说这个一换之后呢，马上就他就变了，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可能你想要，如果说现在是我们选择性的利益哈，选择性的利益的这个亲人，然后到下一世的时候呢，他就变成我的怨敌了啊。现在我愿意利益的众生，下一世呢，就是说就变成了我讨厌的一种友情了。那么这个就是不对。所以说，在菩提心的修行当中呢，这个就不管啊，不鉴别。不管是现在我们的亲人也好，我们的怨敌也好，还是不认识的人也好，我平等的去利益。不管他下一世变成什么身份，不管我下一世变成什么身份，不管怎么挑换，反正这三类众生我都是要利益他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种所缘，非常稳定的一种这个观修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首先呢，我们要就修四无量心。啊，通过四无量心的方式呢，那就是说是调整自己的心。那么这个四无量心修好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要真正的发心，真实的发心。真实的发心的话，就说是那种这个念诵十万遍啊，就是发心偈的同时呢，要缘啊利益一切众生，要缘自己成佛，因为只有成佛了啊，成佛了才能够最好的利他，他才能够就是说是让众生啊，就是说是达到就是说是最圆满的利乐。因为就是说我们要利益众生呢，不能够说我只是在这个阶段当中短短的让你获得一点点的利益，那么这个利益不究竟啊，这个利益是不究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怎么样菩萨会想呢，怎么样才能够让友情得到最根本最圆满的利益呢？啊，当然呢，就暂时的利益先让他们获得，但是究竟的利益呢，就是要一定要帮助他们获得远离一切痛苦的这样一种果位。那么这个果位是什么呢？啊，我们就想的话，真正要最圆满的利益众生，那就让众生获得最圆满的觉悟。因为获得最圆满的觉悟了，他所有的痛苦啊，痛苦的这些这个因，还有这些最细的种子，这些呢完全断尽了。所以这一个友情，在我们面前修菩提心的时候，所观想的我要利益的友情，我就把它关在我的面前，关在面前之后，我就想，这个是我要利益的对象。那么我怎么样利益他，对不对？哎，当然从一个侧面来讲，哦，他现在正在受痛苦，他现在很苦，所以说呢，我需不需要通过我的一种力量让他远离这个苦呢？当然需要的。而他没有快乐，我需不需要让他得到快乐呢？这也需要的。但是这个友情的相续，单单是远离当前的一些痛苦，让他获得一些我能够想到的一些快乐吗？我就进一步想。这个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他相续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痛苦的种子啊，还有很多就不了解没有获得的可以获得的最深的快乐啊，这些怎么办，是吧？如果这些因素该去掉了没有去掉，该获得了没有获得，那他所获得的快乐，他所这个远离的痛苦，那也是暂时的。那么作为一个菩萨来讲，这种暂时的利益呢，那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啊，远远不足够，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没有对他，还没有对这个友情，还没有对我这个要发心利益的众生，对他负的责任，就是说我应该给他做的事情，应该对他负的责任还没有负到底，这个还不行。就好像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人，他做事情，我要管你，是吧？我要利益你，那么我就一定要就是说帮到底， 哎，我一定要利益到底，这个是我的责任。有责任心的人，他就会这样想。那菩萨是最负责任的人，是这样，就是他通过这样修行来讲的话，他是这个最负责任的人。既然菩萨是一个最负责任的人，那么他就想呢，这个友情，这个众生，我要度化他，我要帮助他。那么帮助他的话，就是说，当前的一些苦因，我要帮他远离；当前的一些乐因，我要让他具足。但是呢，这个不够，所以说他要继续的深挖。深挖之后呢？他只要还在轮回当中流转，啊，是吧？他只要还在轮回当中流转，那么他还会痛苦，他还会就是说是有这个不得的安乐的时候。所以说要想方设法的让他离开轮回，怎么样离开轮回呢？就想哦，就是他有无明啊，他有这些无明啊，他有这些这个烦恼习气，所以要必须要帮助他把这些烦恼习气啊、无明都断掉。所以说，如果获得暂时解脱还不够，啊，还不够是这样，因为相续当中还有这些。残余的烦恼障的种子啊，残余的所知障的种子啊，还有最细的习气啊，如果这些没有远离的话，他还没有办法获得最圆满的快乐。随着就想方设法应该把他的所有的最细的习气也断掉啊，最后呢完完全全的没有了，干干净净的，他就说本具的佛性也现前的，他所获得的最大的安乐是什么？永远不退失的安乐是什么？那就是成佛。他彻底觉悟了，这个友情已经彻彻底底的觉悟了。哎，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负责到底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利益众生的时候，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这样想。这样想的话，就是说，当然我们先是圆一个友情这样想。如果我把一个友情这样想，想的想通透了，想到底了，然后不管换任何一个众生在我面前，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发心利益众生呢，我是真正利益他，最圆满的利益他，一定要让众生获得这种究竟的快乐。那么如果要让众生获得这种究竟的快乐，那么我有没有能力帮助他达到这个目标呢？哎，这个时候要想，如果我真正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就是我要去帮助，我亲自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不能够假手别人来做，我不能想反正有这么多佛菩萨他们会帮助他做，这个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呢，所有众生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利益我来承担啊，就是在七重修行七重这个因果教授当中呢，那第六个增上一乐，增上一乐就是说是这个我来负起这个责任，哎，不假以其他友情的手，不假以其他佛菩萨的手，我自己来做这个事情，勇敢的挑起这个重担。咳咳，所以说既然要达到这个目标，那怎么办呢？那只有我先成佛啊，我自己不成佛怎么样去帮助众生成佛呢？我没有能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我要让众生获得最究竟圆满的一种快乐，那我必须要精进的修行。那么这一份心就圆佛果的心，圆佛果的心，这个就菩提心的第二部分了。所以说菩提心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就大悲圆众生嘛，一个是智慧圆佛果，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智慧圆佛果其实也是为了利他我才追求佛果的，因为只有让众生成佛才是最究竟的利益，而要让众生成佛呢，必须我要这个能力，那我要这个能力我才给他这个。那么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一部分我能帮他做，另外一部分就只有假手别的其他的友情，让别的就只能够希望别人才帮他做，这个不行。就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他根本不满足啊，他不放心，是这样，他不行，不能够让别人来做，这个必须我来做，我来操办这个事情。那么既然我们要就是说操办这个事情，那必须我自己要很勤奋的去修学。那么这个时候的目标就是说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呢？完完全全为了更好的帮助众生，我去求佛果。所以这里面就是他的一种，他最根本的一种这个他最根本的初衷啊，他的发心，他的意乐，他就是为了利他了，是这样，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的，他完完全全为了利他的。所以有了这个之后呢，这个菩提心就很清净啊，这个很清净的菩提心，而且他会非常非常的勤奋，这么多友情等着你，等着你去利益，而且呢你的目标如此之大，是吧？如果真正我们把这样一种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在我们相续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扎根呢，或者融入到我们相续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菩萨他也不会就说是这个造罪业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造罪业这个方面会让众生的利益受损失啊。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成佛的速度那会就减弱啊，就是说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当我们在造罪业的时候，其实也是间接的伤害了友情的利益。这方面呢，就是说真正菩提心很强劲的人，他是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说那种这个就精进的取舍因果啊，很勤奋的修习这个菩提心的正法等等， 这个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一种联系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为了利他的缘故呢，这个菩提心呢，相续当中要升起来。那么升起这种菩提心的一种修行者呢，那就是真实的一种就是说是名副其实的一种菩萨。那么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一定要就是说是这个努力精进勤奋的去这个朝着这个目标去这个去行作，那就是很特别的关键。那么这个呢，就大概就是我们的菩提心的一种修行呢，这是两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一边念诵发心记十万遍的串起当中，这两个主要的因素呢就不能离开的，尤其是利他心。在早期的时候啊，利他心特别关键，因为就是说众生无始以来呢，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早就自在了，就为了我，为了我的这些这个就是说有关的这些人的这些利益的这种我执心啊，早就自在了，不注意啊，也不你没有想方设法去打压它，它就会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啊，在我们修菩提心的早期的时候呢，利他的一种意乐一定要非常刻意的去修，刻意的修，我们就不要说哎，这个是不是执着啊？那是执着又怎么样？我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要刻意的升起这种利他的执着，因为只有把这个利他的执着升起来了，才能够有效的打压我们相续当中早就习惯了的我执、我爱执。如果你没有升起这种很非常非常强烈的利他的一种执着，凭什么去打压无始以来形成的我执呢？打压不了。如果就是说你的我执打压不了，当我们在磕头的时候，在我们在闻思的时候，这个我执它就会出来啊，它就会就现行，它就会来做给我们的菩提道做障碍啊，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在修行成佛过程当中呢，本来你在成佛的高速度上正在飞驰着，哎，突然就减速了。突然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是怎么样，就什么呢？我执浮现了，哎，这个我爱执出来了，我爱执出来，你就必须要刹车啊！你不没办法，你必须要刹车来调整。所以这样的话，就调整好之后，你才能上路。所以说，就是说，只要有我执一现前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利他菩提心啊，他成佛的一种质量的一种积累，他就会自动减速啊，是没办法的，就是。所以说，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利他的意乐必须要再的串。如果这个就是说是串完之后呢，那种菩提心第二个方面的菩提心它才会就是说是这个被这个利他心所牵引，然后呢这个成佛的心它就会清净啊，这个成佛的心就不是为了自己成佛，因为不注意呢我修行成佛的心，它就会变哎，这个成佛很好啊，你看佛陀就是说是在世的时候那么多人恭敬他，然后佛陀呢就神通那么大啊，怎么怎么样，好像就是说是很容易就想，如果我成佛我就会捞到很多的好处，哎，我就会有很多的利益，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说这个成佛这个道路就被我执所利用了，是这样，不注意就被他们利用了。所以说就早期的时候呢，非常非常刻意的去打压我执，非常刻意的去引发利他心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早期的这个很大的这个修行的一种内容，它都要侧重于利他啊，侧重于利他，就不管是我们任何的一种发心啊、作意啊，都是要想到利他嘛，是这样。所以说上师老人家在讲法的时候再的提的，就是让我们要不管是发心上面也要经常思维利他，行为上面也是要时不时的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因缘当中要做利他的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相续当中的我执啊，它无始以来这个我执的非常非常的强劲啊，如果就是说不刻意打压的话，就是说是没办法让我们的一种修行啊，就是说是那种这个非常顺畅的进入到这样一种这个菩提道当中。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就我们在观修这个念诵十万遍发心记的过程当中，不是嘴巴上就是说就是很干巴巴的念这些句诵，当然就是念也有利益，但是呢关键内心怎么想啊，一遍一遍的就念的时候，你心中要配合你的念诵，然后去作意，这个是很关键的，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要这样训练完之后呢，我们的心呢如果每一次假如说都能够这样哈，当然不一定每次都做得那么圆满，但是如果你带着这种思想去念，它肯定会对我们的一种利他心的升起有帮助，肯定会对打压我们的我爱执肯定有帮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所修学的念诵的内容。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学的是那种学处。那么前面呢，当然愿菩提心的学处，这个自他平等、自他交换呐、自性他众啊，这个呢你们学完了，当然我们还要持续的修行。那么就是说过完之后呢，行菩提心的学处，行菩提心的学处主要是六度， 啊，主要是学六度是这样的。六度当中呢，前面布施度的一种修法啊，我们已经学完了怎么样修布施这个方面呢，就通过窍诀的方式已经讲了。今天要学的是第二，那么今天学第二呢是持戒啊，持戒度的修行啊，月行菩提心当中的第二就是持戒。持戒分三，第一呢是这个严禁恶行戒，第二呢是色即善法戒，第三呢是扰亦有情戒，是这样的。扰亦有情，那么这个就是三个菩萨戒当中呢，就是说是持戒、菩萨戒当中分了三个内容啊，这个三个内容合起来就是完整的菩萨戒。啊，完整的菩萨戒，这个是瑜伽师地论呢，在这些当中，瑜伽师地论有一个菩萨戒品，这里面呢也是按照这里面在讲，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严禁恶行戒，首先我们看呢，就是说三个内容。严禁恶行戒呢，主要是第一个哈，第一个它的侧重点就是说是要禁止自己相续当中，在发菩提心过程当中，在修菩提心过程当中的很多这些唯品啊，很多唯品呢必须要通过这个戒条方式比较断掉。所以说要断除这个就伤害友情的一些行为，说这个叫禁止恶行戒发心，尤其是这个在进入菩萨戒的过程当中啊，进入菩萨戒的过程当中，它和这个小乘的别杰多的戒律的侧重点不一样的地方。别杰多戒的侧重点主要是身语的行为为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当中呢，它是以这个心为主，是这样的。所以说，内心当中，如果你升起了这个我爱之啊，如果就是说是升起了伤害众生的意乐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要适时的调整。它是以这个为，以这个心的调整为主，行为上面呢，就是为辅，行为为辅。所以说，有些时候在菩萨的修行当中，菩萨戒律当中，如果你的心是真正利他的，如果你的心是真正利他的，这个时候呢，你的行为。如果你的行为有的时候伤害了友情呢，就这个事有的时候说这个也不是也不会犯戒律，而且有的时候说也有很大的功德利益的，这个说法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他的心为主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菩萨戒清净还是不清净，关键要看你相续当中是相应于我执呢，相应于利他呢，是相应怎么怎么样，是这样。如果你的发心实在是很清净呢，那么就是行为上面呢它不为主的，是它行为上面呢也可能转变成清净的这样一种菩萨道的修行。然后密乘的戒律呢，它的侧重点呢主要是在于这种，主要是在于这个静观啊，主要是在于静观，是这样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就是发心啊、意乐行为都要相应于本来清净的那种，比如本来清净的这样一种法界。所以说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修行它都和这个清净的见解有关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这个严禁恶行戒，那么第一个是严禁恶行戒，那么就前面我们讲啊，三个戒律当中，一个是这个禁止恶行方面，就是说所有的恶行，修菩提道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不对的这个恶行全部都要抛弃，都要禁止。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侧重点是修善法，就是说禁止了恶行之后，你必须还要精进的去行善。所以这个就第二个就是色即善法戒，色即善，所有的善法你都要修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扰亦有情啊，就是说是在这个基础上啊，一定要非常主动的精进的去利他，不单单是说色善法啊，不单单是说自己色即善法，而且第三个呢，就是说扰亦有情，一定是要帮助众生。他就把这个作为学处啊，作为我们必须要了知、必须要修学的地方。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讲三个的原因，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哈。三个都要修啊，三个都要修，禁恶行也要修，也要做，色即善法也要做，扰亦有情也要做。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是我们三个方面都要学，都要修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让我们了解的。所以三个这种这个三个这种三个要点合起来，这个就是完整的菩萨的戒律。完整的菩萨戒律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学完之后呢，我们再看菩萨戒的时候，菩萨戒的，就是说他的一个学术持戒。菩萨戒当中有严禁恶行戒，有色善法戒和扰亦有情戒，是这样。平时我们讲的菩萨戒平时我们讲的菩萨戒，其实都是三种当中的其中第一个，就是严禁恶行戒。平时我们讲的菩萨戒，讲这个多一点。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圆满的？这个不圆满。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都不知道菩萨戒分三个。所以说，平时我们讲的都是其中的第一条，就是第一个部分，就严禁恶行戒。先我们看呢，就是讲的第一严禁恶行戒，所谓的严禁恶行戒。也就是指身语意三门要，就是说如毒一般断除就是说是身语三门要如毒一样断除所有对他不利的十不善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身语三门呢，它就是说像毒一样的 断除这个就毒一样，像毒一样的伤害友情的，对他有不利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行为啊，不善意呢，必须要断除。啊，就是说身与意这个三门呢，就说是这个如毒一样，必须要断除所有对他不利的一种死不善意。当然，就所有的这个戒律呢，它包含起来哈，它就可以设在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设在这个十不善业当中。所有的话就是说，就不好的方面都是可以包括在这个十不善，好的方面都是包括在十善当中。说断除了这样所有的十不善业，当然修持这个生于意为主的十善。那么就是说，其实，在净恶行界讲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身体方面，只要是对他不利的、伤害众生的身体方面的所有的行为要断掉，语言方面的所有的伤害众生的行为都要断掉，内心当中伤害友情的作意必须要断掉。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呢，叫做这个禁止恶行，严禁恶行。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三界论当中，菩萨戒当中严禁恶行戒来讲，那么这个严禁恶行戒就是专门是指戒条，啊，就是指戒条。指戒条呢，就它里面有，它这里面严禁恶行戒当中就是说总的来讲，反正要断除这个十不善。但是呢，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操作呢？在菩萨就说是戒律当中，它会给我们。就是说，针对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他会就是说是开出不同的要守护的戒律，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讲的菩萨戒的戒条。戒条呢，包括在哪里呢？戒条是包括在严禁恶行戒当中。所以说呢，如果是按照龙树菩萨的传承，如果按照龙树菩萨的传承的话，它有18条根本的戒律，或者再加上愿不舍愿行菩提心，总共有20条，是这样的。那么，国王容易犯的5条。大臣容易犯的5条，平凡人容易犯的8条，总共加起来18条，再加上不舍弃愿菩提心，不舍弃行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总共有20条，啊，总共有20条这个戒律，这个呢就必须要去守护的，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讲的一种戒律，菩萨戒律，它必须一条一条的去守。哦，这个你违犯了，然后就是具备的条件违反了要忏悔啊，如何如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龙树菩萨传统当中有这样讲。如果是无著菩萨的传统呢，有4个根本的戒律，然后还有46个这样一种分支的戒律。这些呢，就是它也有明文规定啊，对于这一二三四五这些不能做的这些有明文规定，什么情况下你是算是违反的菩萨戒啊？什么情况下违反的菩萨？这个方面讲得特别的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严禁恶行戒这个严禁恶行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第二个呢，现在我们看到第二个是色即善法戒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色即善法戒呢，所谓的色即善法戒也，就是说随时随地竭尽全力奉行，包括微乎其微善根在内的一切善事。这样的，那么这个所谓的色即善法戒，它自己的法相是什么呢？就是说，随时随地竭尽全力的就奉行，包括微乎其微的善根在内的所有的善法，一切的善法都要做就是说是这个包括微细的善根在内。当然了，就是说是下至微细的善根，上至很大的善法，这个也要做。而且呢，是随时随地都应该有这个要修行善法、竭力致良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一定要深入到这个菩萨的骨髓当中，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是形成了之后，这样有了之后呢，他就会就说是这个不分场合，然后没有时间的限制。他现在不能说这个早上2个小时是我修善法的时间，然后就好好修善法。然后就是说是下座之后呢，这个就不管了，那就不行。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就是集资的速度就会很慢，他就没办法全天候的去这个去修行就是说。很微细的善根以上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修行呢，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色即善法戒对他来讲呢，就不是很圆满。那么色即善法戒如果是在这个三界论当中哈，色即善法戒的一种具体的包含的什么内容呢？虽然这里面讲所有的善法，但是呢，所有的善法其实是包括在六度当中。所以说呢，菩萨的色即善法戒其实就是六度。当然这里面我们说这行菩提是六度。然后这的持戒当中，四十三法界也是六度，这个没什么，反正就是不同的侧面来讲的不同的侧面在安立的。所以说在三界论当中呢，就是色善法界就是六度。所以因为什么是六度呢？所有的菩萨要修行的善法，六度不包括的是没有的。所有的善法都包括在六度当中，上供啊、下施啊，这个是布施度。然后就是说是还有这些，就是说是就是说是制止恶行啊，这方面的一种持戒度啊，还有利益众生啊，还有就人族啊，这些都是很殊胜的善法。持戒律呢，持戒度一方面来讲是禁止恶行的，但是从反方面来讲， 如果你就有些地方讲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哈，有些人就是说是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100年当中你守护这样啊，布施不如一天护戒嘛，是这样的。就是说你100年当中精进的布施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财富，还不如你在一天当中守护一条戒律的功德大。所以说，你看布施，我们就是说，哦，布施可以积累很多很多的功德，我们就没想持戒，它其实是积累很多更大功德的。我们想持戒是一个束缚啊，戒律好像是很麻烦的事情，很束缚，是这样的，不自在。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持戒除了让我们远离恶行，把我们置于保护的这样一种这个轨道当中啊，保护圈里面之外，其实呢，持戒本身它可以产生巨大的善根。而且这个所产生的巨大善根，远远要比你布施金银珠宝，要比你供佛用这些金银珠宝去供佛啊，然后去布施友情啊，比这个功德要大得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真正的要很快要累积善根呢，那么就认认真真的去求戒，认认真真的去护戒，守护戒律，它是极致，就是说获得善根特别特别的强劲，是这样的。所以它的这个功德远远要比布施的供养的功德要大。然后呢，就是说安忍的福德也很大。后面我们还要讲啊，安忍的功德也很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只要能够修安忍，它比持戒的功德还大，精进的功德就更大。所以说这个方面，你看哪个善根不包括里面？所有的善法都包括在这个六度当中了。所以说，只要就菩萨的所有的这些摄善法界呢，就是以六度来进行归摄。所以有在三界论当中，在讲四善法界的时候，它就是以六度来讲的，就是六度来讲，是这个原因。本来世间也有此类俗话，顺口顺手也可行善事，随行随住也会造恶业。那么这个是藏区的一个俗语，藏区的俗语，因为藏区它一直都是那种佛法很兴盛。就他们的很多俗语呢，都和这些修善法啊、修行有关。所以，它虽然是个顺口溜，虽然是一个俗语哈，但是呢，它这里面也是可以，就是说对修行方面来讲话，什么就引用在这里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道理很浅显，但是呢，就是也包含了很深的，让我们修行的这些敦促啊、敦促的作用，还有很深的这种道理在里面，是这样的。看起来很浅显，但其实呢，对修行方面的道理很深。所以说是怎么讲的呢？就如果一个人他心中有想修善法的意乐，只要他心中有想修善法的意乐，就会出现什么情况？顺口可以行善事，只要一开口就可以变成善根，是这样的。你开口不可变成善根什么呢？说真实语，说柔软语，然后劝导别人修行啊，这些方面呢都是顺口就可以造的善根。还有就是顺口，你没有事情的时候呢，一开口你就可以念观音心咒啊。你可以就是说是祈祷念莲花大师啊，或者就是说是你可以就是说读诵佛经啊，反正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我不要想我怎么可能积德善根呢？我又没有钱，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就说，只要有钱可以集资，没有钱不能集资。不是，你有嘴巴吗？你有口就可以有口就可以造善根，是这样。为什么可以造善根呢？就可以念佛就可以劝导别人修善，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顺口就可以行善事啊。这个你只要有，你只要有口，你可以做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关键的问题还是说，必须要有这种意识，要有这种观念，而且这个观念还要很强劲。如果这个修行的观念特别强劲，那么这个人就会很懂修行，很懂修行，他就可以善巧的使用自己的完这些这个就是说免费的资源，是这样的。免费资源是什么？你的身体有，你可以磕头嘛。你的嘴有了，你可以念咒语啊。然后你如果有手的话，你可以转经轮啊，是吧？你有脚，你可以转佛塔，这方面都是可以做的啊，做很多很多的善法。所以，顺口可以行善事，顺手也可以行善事。如果你有这样一种观念，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身体，当然手可以代表身体啊，你可以用身体做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就不敢随便去扶这些摔倒的人了，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话，就是说你顺手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是这样。但是就说是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意乐的话，有这个意识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用你的身体做很多很多的这些善法，还是可以去做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当然我们从这个来讲，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有现在很多这些法器。 设计出来的，就比如转经轮啊，这方面其实也是功德特别的大。只要我们就把这些转经轮的功德都翻出来看的时候，哦，就马上就手就伸过去，就把转经轮拿过来转几圈。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功德就是很大，非常非常大，就是这样。所以说顺手呢，也可以行很多的善事。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没有说积累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积累质量这个事情啊，没有，就是说没有积累，没有没办法积累质量的这样的穷人没有。只有不能积累这样的一种懒人啊，就是如果你懒，你没办法积累质量。你说我穷，这个不是，这个说积累质量不能是，就说我穷积累不了质量，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成立不了的。就是说你再怎么穷，你都有手脚，所以说你可以顶礼啊，你还可以就是说做很多事情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懒，你的内心很懒，你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即便你旁边就是佛像啊，你就在佛堂里面，你都不愿意动弹。只是这样的，我就不站起来磕头，哎，我就不看书，我就不转经轮啊，你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心很懒的话，那就做不了啊。这个方面你富裕你也做不了。但是如果你心不懒，你心很精进，对善法很喜欢，像这样你没有钱，照样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善根。随行随住也可也会造恶业。然后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在随随便便当中呢，就行走的时候也会造恶业啊，就像这样的话，就在走路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个虫子一下就踩死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看到什么别的车一下就踢脚啊，这些反正就是说随行也可以造恶业，随住就安住的时候也会造很多恶业，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说善和恶就是说如果你懂修行就是可以很轻松的造善业，那么如果就是说烦恼深重呢，也可以很轻松的造恶业，这样的。所以说到底怎么选择呢？还是看我们自己修行的意乐强不强啊？如果修行的意乐强的话，其实积累这样的一种是很多。如果每天都要这样有这个很强的一种意乐，每天都这样通过很强劲的这种修善法的力气修的话，就说是这个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善根就逐渐逐渐的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强劲了，就强够。有的时候我们幻想突然做一个大善根如何如何，大善根也是小善根逐渐积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遇到大善根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地方需要修个金堂1000万你有吗？要没有，是这样，那这个也做不了了。然后其他的事情也做不了了，是这样。但是就是说大的我们做不了，小的也不愿意做，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这个想法的话，每天都做一点，是要花一些时间做一点。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佛前供7杯水供几盏灯或者顶礼其实或者是平时的时候念咒语或者说转经轮其实很多时候每天就只有这个，只要有这个意识只要有这个意乐，每天都这样持续的去做，持续的做，小善根就变成大善根。而且就是说在以前我们再讲过就是说这个善法能够成为众善业的一些几个条件。当然佛像它是个很殊胜的对境三宝很殊胜的对境它就是说是你的心很强劲然后就是说时间延续的时间很长。就是说一个小事情每天供一盏灯，我只要每天做每天做，从现在到死之前每天做，它就会成为很大的善法。是这样的，每天供7杯水，每天做它就会变成大的善法。是这样，你不要看小看，我这供了小小的7杯水，有什么功德利益？这个不能这样想，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善根大还是不大，关键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们对于修行善法的一种意乐到底强劲不强劲？如果这个意乐很强劲它就通过这个强劲的意乐把它变成一个很强劲的善根了，是这样。因此我们随时随地如果没有以正知正念不放逸来观察，没有认真努力的取舍善恶，甚至仅仅在游戏当中也可能积累下许多严重的罪业。所以因此说呢，我们就说是应该随时随地的以正知正念不放逸来观察摄食自己的相续。如果没有经常保持正知正念正知呢就是经常观察三门，观察我的身体现在在做什么现在我们正在观察我身体在做什么我观察我正在端端正正的听法，或者我正在写笔记这个是对的。然后观察我的语言在怎么我现在就是说是在讲的是好的，或者说讲的是废话这个是马上要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的心在想什么，这个叫正知。正知的话就是完全就知道你在做什么，在审视，经常是审视你的身与意。正念是什么呢？就意念善法安住在善所缘。正知之后马上是正念嘛如果是正知观察就是说检查了身与意他正在做善继续让他安住这个就是正念。然后如果说是检查了身与意他在造恶马上纠正，然后把他安住在善所缘，这个叫正念。 说政治正念再加上不放逸，不放逸就是小心谨慎，哎，非常不能够马马虎虎的啊，你必须要小心，把这个当成一个大的事情来处理，把这个就好像如履薄冰那种感觉，就这个在事件当中对善恶的取舍不能够马虎，啊，不能够马马虎虎可做可不做，这样一种心态就不应重不行，把这个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比赚钱还重要，这个比其他的事情还重要，是这样。为什么呢？这因为关系到以后的福祉呢，关系到你的解脱啊，关系到你就是不注意有可能堕落啊，这些东西来讲是很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不放逸的意思就是很小心谨慎，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事情来对待。只要我们内心当中把修行当成一个很大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来对待，那么你基本上也不会太懈怠到哪儿去，因为你把这个当成重要的事情了，就是这样的。你没把它就是说是这个当成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来处理。如果你把修行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小事情来处理，那么就是说有可能特别高兴的时候你今天磕点头或者怎么样，然后平时的时候就讲随便找个理由就把修行就往后随便找个理由就把自己说服了，就把这个修行往后推了，就是这样的。说这个不行的，那这样修下去的话，就是我们人生就会这样慢慢慢慢就在这空耗掉啊，这样。所以说要不放逸也特别重要。入信论第四品不放逸品，第五品就是说政治正念品啊，这些都把这些问题都讲得特别清楚。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的观察认就说是这个如果没有以政治正念不放逸的观察，没有认真努力的取舍善恶如果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甚至在游戏当中也可能积累很多严重的罪业。这个游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游戏当然就是说在你玩耍的时候就在不注意的玩耍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以政治正念不放逸的话，也有可能造下严重的罪。所以比如说有时候开玩笑有的时候开个很重的玩笑，这个有可能造下很重的罪业，谤法或者诽谤这些圣者或者说给别人取外号，这些都是容易就造罪业的一种事情。尤其是修行人，如果对方是发了菩提心的人比如说是这方面的话，他就对境就更严重了，更严厉，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都有可能的哈。还有就是说这个游戏呢，就是在外面就旅游的事耍的事做游戏的事，也有可能随随便便的当中也会造下很严重的罪业，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种现在的游戏就是电子游戏，电子游戏当中也有可能浪费很多的时间，然后就是说你很多的这些思想都要进到你。虽然就是说电子游戏里面的杀人这些你任何炸弹或者说你把别人坦克炸掉如何如何，这个当然就是它这个对境是假的，但是你的心沉溺在其中的时候呢，有可能你的心要不间断的转入，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它有可能变成一个本来这个事情可能就是浪费侠满人生的事情。当然就是说你是不是完全不能做呢陈同康姆的意思在讲的出题心的时候也不说你完全不能做，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沉迷于其中这个就不好因为你的人生是侠满是难得的，你的寿命是无常有限的，是吧？如果你的这个寿命无限极你真的是无量寿了，那就可以我们再商量这个事情，这个教义可能不适合你，我们再换一个别的教义。但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寿命本来就是说佛出世是100岁，现在有过了2600年了，现在的话就已经减到70多岁平均寿命了。现在你多大了，你还在就是说做这些事情，本来更需要修行的东西你没有去修，现在的话没有必要的，对你的解脱利益不大的，沉迷其中呢都有可能是浪费很多很多的。虽然这个本身的话，我们说你在打游戏过程当中呢，就对境可能是没有的，假的对境。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断命根这个也没有，他就没有存在。加行呢也不存在，他就说这种真实的加行也没有。这发心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所以说如果真的在分析的时候呢，这里面的罪业是不是很严重呢，本身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从四个条件来观察的时候不一定很严重。但是你的人生你的寿命是有限的。如果就是说经常性的做这个不单单是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没有修善法，不单单是这一点，还有后续的东西，还有对你的心的影响，对不对？如果你时间长了上瘾了，这个是另外一种问题了，它是后续的一种反应了，后续的反应，这个别的问题就会出来，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如果要算这些账的时候呢，没有必要的事情呢，就说是这个不做就尽量不做。但是如果实在做想要去继续这样一种这个娱乐一下或者打游戏，所以要控制，一定要控制自己，是这样。不要做他那么切磋了，不要让他控制你，你要控制他， 这个方面是可以去打一打游戏的，是这样，可以玩游，就这个玩这个玩具，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说，不要让玩具控制你嘛，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研，不要让它控制你了，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控制它。我今天就是半个小时，然后一时间一到就关机就下来就行了，那这个也可以，你把这个当成个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如果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串写的话，有可能本来我们的轮回当中流转的时间特别长，修行的习气就不强，再加上被这些事情耽误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这个延伸严重的罪业的可能性很大。如咸鱼经颂云莫想罪微小无害而轻蔑，火星虽微小可焚如山草。那么这个呢就让我们就说是对于罪业本身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不要想这个是一个小罪业吧不要紧吧，那个是个小罪业不要紧吧，千万不要这样想。那么就是这个在经典当中呢佛陀已经讲了，莫想罪微小无害，这个就是我们最凡夫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凡夫人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说这个是个很小的罪业不要紧吧，可能问题不大这个事情本来不大无所谓无害而轻蔑，然后就开始不重视不小心这个不要想。那么就其他的一种，它的这个起源虽然小，但它的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说火星，火星虽微小可焚如山草。那么一个小小的火星就是很小很小的火星，我们说这个这么小的火星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它一旦把这个草堆点燃之后，像山那么高的草堆都会烧尽。所以说世界当中也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这样的，说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大森林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烧，那它难道是天上突然就是说天火很大一个方圆一公里的天火掉下来把它烧了吗？也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有这个烟头啊，或者一个什么小火星啊一下就点着了就是说很多森林就烧掉，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这个罪业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想这个罪业很小就是无害而轻蔑。这个罪业的本性，我们在学习前面的这种业因果的规律的时候它有一个规律叫做业性增长广大，这个是业它自己自带的功能，自带的功能，业性增长广大的。什么叫业性增长广大？就是说小小的罪业，它自己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自动增长，自动延续，自动繁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业的本性业果辗转增长广大，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不要小看这个所谓的小罪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每天都在做很多小罪业这个也是个小罪业无所谓，那个也是个小罪业无所谓。那每天我们会在二十四小时当中，如果没有这个严谨的防护自己心态，没有这个修行的心，没有小心谨慎，就是说没有不放弃的话，那么我们每天其实会造很多很多所谓的小罪业。那么这个所谓很多很多很多所谓的小罪业集聚起来，那可就不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可能每个都很小，但是呢每个很小慢慢慢慢积累的时候呢，它就像水滴一样越积越多越积，最后就汇集成大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火星虽然小呢，但是可以焚尽如山的草。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每一个都我们都要小心谨慎，把这个小的罪业当成一个大的罪业，大的一种事情来看待。因为它一旦成熟之后呢，它就会就说是那种这个让我们感受很多很多就千百万倍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痛苦这个其实来讲，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不愿意做事自己就这样眼睁睁的看到自己就是受这样的果报。为什么是吧？为什么要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说你这个人有没有血性是吧？有没有血性呢？你这个修行人应该有血性的人，怎么样有血性不是说是你遇到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你就要一定要拿刀上去砍这个就有血性，这个不一定叫什么有血性的一种表现。真正有血性的表现就是说我不能够做事，就是说我明明可以避免以后更大的痛苦，为什么要让我眼睁睁的去受这个痛苦，对不对？我就是要现在要斩断这个罪业的因，不要让自己，不要纵容自己，一定要就是说让对自己负责任。那么怎么样对自己负责任呢？该调伏的烦恼一定要调伏，该断的罪业一定要断，它虽然很痛苦，对不对？他虽然可能很痛苦很纠结，但是我一定要断。这个就是说这样有性格的人他就会这样去做。那么如果就是说是没有血性的人呢，他可能就是这个也没事吧，就眼睁睁的看到自己往火坑里跳，他也不管，也不做任何的刹车的措施，那这个就是非常消极是这样的。所以很软弱的表现就是这样，或者自己的烦恼起来的时候就被这个烦恼推着走，这个就是很软弱，他不是一个什么勇敢。说世间的勇敢和佛法的勇敢是两回事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就讲我们对于微小的罪业呢应该有一个非常 谨慎的一种态度去对待它啊，因为它的业果规律就是这样的，自作自受啊。他就说你自己做了就自己受。前面我们在学因果的时候就说是这个未作不欲啊，已作不失啊，业性增长广大啊，这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把这些当成口诀的背，那么就当成口诀的背，背熟之后呢，我们遇到事情就是哦，这个就说是这个，如果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当自己遇到痛苦的时候啊，就说是已作不失啊，已作不失就是我以前做过这个业它不会消失的，未作不欲，那么如果我没有做呢也不会欲啊，就如果我以前没有赔福报，现在也遇不到这个发大财的机会，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样的世间出世间的好的坏的都是未作不欲已作不失，业性增长广大，它善和恶都是一样的啊，善和恶的标准都是一样。所以经常现在我们要去意念这些，意念之后呢就是说可以督促自己精进，而且也是对整个轮回呢升起一种想要出离的心，因为你不出离的话它总是在这种因果规律当中啊，这样轮回的因果规律当中被他所局限，你没办法，没有自在的。只有你就是说出轮回了啊，像这样轮回的因果对你不起作用啊，因为你已经出离轮回之后呢，你还会有可能就是还有因果规律，但是这种因果规律呢都是善因或者说解脱的因、无漏的因和这些解脱果之间的关系的，轮回的这些因果和你没关系了，是这样的。相反，如果我们随时随地提起正知正念而实地行持，那么随随便便中也会积累不可思议的善业资粮。甚至当看到路旁一刻有观心咒的石堆时，也立即脱帽恭敬诱导而行，并以三殊胜来摄持，这样一来就成了圆满无上菩提的舞蹈之音。那么对善法来讲，我们也应该就说是这个有兴趣啊，随时随地，这个其实也叫做精进。精进就是喜于善啊，就对善法很喜欢，内心当中欢喜啊，这个叫做一种这个精进的本体。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应该随时随地的提起正知正念来实地行持善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随随便便当中也能够积累不可思议的善业之粮。甚至于呢，当然这个地方主要是指这些藏区啊，藏区的话它的这种佛法很兴盛，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我们在坐车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哦，这个路边上经常就出现佛塔呀、寺院呐、佛像啊特别多，所以特别多的话就坐车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修行者习惯性的看到佛像就合掌，马上就念一个发愿偈啊，有的时候就念诵菩提心圣宝为生命升起啊，就念这些，反正就是看到佛像就发愿，看到这些就发愿，他养成习惯，习惯之后就随随便便就可以积累很多的资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甚至看到路边呢有一个麻尼石石堆的时候呢，也立即脱帽。为什么要立即脱帽呢？看起来好像是可以观音心咒的石堆，但是呢观音心咒的这个石堆就是麻尼石，这个麻尼石其实就是代表观音菩萨在这儿，就在住在这儿利益众生，它就是观音菩萨的本体本身，所以看起来是一个石头，但其实呢它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自性，观音菩萨的本体。所以哪个地方有这个观音心咒的石头啊，就是玛尼石，就代表观音菩萨就在这儿利益众生，是这样。所以它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块刻了字的石头，不是刻的色达欢迎你啊或者什么什么这种意思，它刻的是这个欧玛的八明红誓，它刻的是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那种这个心咒，这个咒语是代表观音菩萨早就通过他的智慧啊、愿力啊，通过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摄持加持过的，他就代表观音菩萨本身本人就在这儿，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到之后呢，你马上想哦，这个就是观音菩萨。你当你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就安住在静观当中了，他就是静观了。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石头，他就是观音菩萨在这儿利益众生，所以你的信心一下子会起来，然后你对通报表示恭敬，然后就是合掌。但是如果你汽车在飞奔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诱导，但是你可以合掌啊，你可以马上发个愿呐、啊，所以这个可以。如果是在走路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就诱导一圈，哎，我就顺便就诱导一圈，养成习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可以随随便便去造很多善根，并且以三殊胜来摄持发心，然后呢正行无言，认认真真的做，后行的回向一些众生成佛，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圆满无上菩提的舞蹈之音，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成了这个圆满无上菩提的舞蹈之音，它就成为成佛的善根，它马上就成为成佛的善根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当我们家里的佛像看到的时候也是哦，这个就是佛陀在这利益有情，然后就是合掌啊发愿啊表示恭敬啊，这方面来讲也可以就是积累很多的善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咸鱼经颂云，莫想善微小，无意而轻视，水滴若极聚，见赤满大气。 那么这个闲云居当中讲呢，莫想善微小，不要想这个善根那么小，小小的善根没有用吧，无意而轻视这个善根。水滴若集聚，见之满大器。那么就是说这个水，一滴一滴的水，看起来每一滴都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它连续不断的滴，连续不断的滴，它就会逐渐逐渐就充满大气啊。就是我们说大海的水是吧，它就说是可能是从河，就大河流进去的啊，这些大河的水啊，可能是从它的支流流进去的，支流的水呢，可能是从它的小溪，山涧里面的小溪啊，流进去的。小溪的水呢，可能是从它最早的源头流进去的。最后来讲，可能长江的源头就是一滴一滴的这个水，慢慢，最后就汇聚成很大很大一条河，最后变成大海，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要成佛，佛陀的功德犹如大海一样。佛陀的功德，大海一样的功德，怎么样，就是说圆满的呢？它也是佛陀的因地的时候啊，一个善根一个善根的积累的，一个就磕一个头又一个头积累的，然后念一句佛号又一句佛号的积累的，然后就是说放一条绳又放一条绳来积累的，所以他就是说是通过很长时间的一种强劲的意乐来积累资粮，最后他的功德就圆满了。我们随学佛陀，对他佛陀怎么样集资，我们也如此集资，佛陀在集资的时候如何作意，我也如此作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相续当中的善根逐渐就圆满，是啊。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微小的善根，如果你对微小的善根重视，马上它已经变成了重大的善根了。如果你对这个善根不重视，看起来轰轰烈烈，它也变得微小，是这样。所以说善根的它的大小不看你它的行为嘛，它看你的意乐，看你的就是说意乐怎么样。如果就是说一个修行人，他对于所有的善根，对小的善根也非常的殷重，这种殷重的心立马就让你供这一支香，立马就让你供这一杯水的善根马上变成一个重大的善业。这个就是心态的不同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告诉我们不要轻视善根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轻视了善根，我们不愿意做，就浪费掉了很多很多可以让我们积累资粮的一种因缘。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校正也让我们内心当中对这个善法升起了一种殷重心啊，升起一种猛烈的意乐，这个猛烈的意乐是让善业成为重业的一个重要的一种因素。下面就讲这个公案呢，曾经有一头猪啊被一条狗追赶而转绕佛塔，又有七只昆虫而从树叶上掉到水中，而随波逐流又转水中的佛塔七圈，也成了解脱之因啊。这个上师在讲经当中也讲了，那么就是说是那种一头猪被狗追赶呢，就是说以前很早很早以前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有一个佛塔，然后这个猪呢被这个狗要这个吃这个猪嘛啊，追赶这个猪，这个猪呢拼命跑，他就无意当中就又绕了一个佛塔，就围绕着这个佛塔转，而恰巧是又绕又转，是这样的。所以又转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最后不知道跑掉，有些时候说被吃了，有的说是跑掉了，反正就是说后续的我们就反正就是说这个不重要，关键就是说他在无意当中造下了这个善根之后，因为他其实来讲他并没有发心，没有发心去转绕，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佛塔本身是一个殊胜的对境，有些时候呢，这个善意这个业啊，善和善业也好，恶业也好，他必须要关待你的心，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是关待这个对境，这个对境它是佛陀的智慧的所依，佛塔是佛陀智慧的所依嘛，啊，就像这样，所以说它是代表佛智的，它代表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我们看不到，我们没办法圆佛陀的智慧，我们怎么去转佛的智慧，转不了，但是呢，就以佛塔来代表佛陀的智慧，当我们看到佛塔的时候，我们就想，哦，这个是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意的所依，所以我们转了就相当于我也可以转佛的智慧，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话，它的对境特别的殊胜，意思说呢，在若干劫之后，他转为华劫施主啊，转为华劫施主，《闲云经》当中也有。当然，这里面有些说他最早是念了一句南无佛，有的时候说这个就是他最早的时候被狗追着转了一圈佛塔了，导致了善根。他要出家，他到了将近百岁的时候，家里人都嫌弃他了啊，他就想啊，就是说家里人都不喜欢我，就出家。出家之后呢，就是说这些阿罗汉，一看一观察，就看这么老。啊，生不了的话，也身重，做事也做不了了。咱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观察有没有善根呢？就是有没有出家的因缘呢？这些大阿罗汉一观察，五百劫当中没有善根，他们的就是说是那种 就不不不八万劫哈，八万劫，八万劫当中没有善根，没有造善根，所以阿罗汉的智慧他是往前观八万劫，往后观八万劫，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时候没有善根，没有造善根，没有造善根，那就没有出家因缘。所以说是好多阿罗汉都拒绝的啊，是目犍连、舍利弗啊、迦摄尊者这些全都拒绝，说你不行这样的。哎呀，很伤心又哭了，就是我家里面被这个家里人欺负，在僧团像出家呢，这些大阿罗汉、佛陀的这些，就说是他们都说是不行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想自杀，啊，他就想自杀，就干脆死了算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他就哭泣的时候呢，他真的哭泣的时候，那么就说是那种佛陀就来了，他说为什么哭？他说我要出家。出家的时候你的就是说这些弟子赐佛，赐佛就是说就赐于佛的那是谁呢？就是舍利弗、目犍连就赐佛这些大阿罗汉，他就说我没有出家因缘。佛陀说就是说是不是舍利弗，不是目犍连为了利益众生善福数劫当中行持善根，不是就是说目犍连舍利弗他们为了利益众生不是自己的头不是自己的手，那是谁做的？是我做的，是这样的，我才是一切智智，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观察你有善根，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话就他们的一种，也就是说是这个谁真的成了三界的一种这个三界的导师呢？啊，就是阿罗汉他们还就是真正来讲，严格来讲还不是像佛一样的，只有我是一切智智，我是为了利益众生布施了无数的头，布施了无数的手脚，为了求正法我可以跳到火坑里面，我身上挖千灯，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为了众生行持这个善根，我是法自在，他们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说是我开许你出家，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佛陀就开许他出家，最后是这样的。所以像他最后也是这个修行完之后还有后续的公案嘛，后续的公案他就说是还有别的就是其他的我们就不讲，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他最早的时候是通过这个善根看起来很细，微细到什么程度呢？微细到就是说阿罗汉都观察不到，是这样的。所以阿罗汉的智慧，阿罗汉的智慧应该是他有无漏的智慧哈，他有这个宿命通啊，这些都是这个有这个，但是他们的神通观察不到的一种，我们就细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再细啊，就说是这个佛陀观察得到，或者这个再细的善根，他最后也会成为解脱的资粮啊，也会成为解脱的资粮。实际上，他一头猪无意当中赚到，那么我们不是嘛，是吧？我们不是猪，那么我们也就是说也不是无意的，而且我们可以经常性的去赚饶。就说很多很多殊胜的佛塔，对不对？很多就是现在在世界当中，我们的福报还没有消尽的时候，还有很多加持力大的佛塔，对，有些时候尼泊尔的三大佛塔呀，然后就金刚座的这个佛陀成佛的这个菩提迦叶佛塔呀，佛学院的这个坛城呐，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具有这样殊胜的这些佛塔，我们还可以发起信心去转。这个方面当然就是圣根不可思议啊，是这样的。还有很多这些汉地的城市里面，五台山的大佛大白塔，然后就是说还有这个五台山的这个文殊法塔啊，这些也是特别殊胜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些每个地方它也有一些这个舍利塔啊，反正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可以转绕佛塔啊，转绕佛像啊，这些都可以。那萨的这些诸佛像啊，这些反正就是说是很殊胜很殊胜的地方，我们可以申请信心去转绕，它可以就造很多善根。但是呢，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闻思修行佛法他的善根更殊胜更强劲，就是像听闻正法的善根更加强劲。这个就是的的确确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就是说所闻思的这个佛法本身它直接关系到取舍之道，它直接跟你讲实相，是这样。所以它最接近于这个正悟的本性的就是这个法义。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哦，完了，我这次就是赚不了了，然后就是我也怎么，但是呢就是现在我们能够通过信心来闻法，能够圆佛法来闻思修行，我们共修的时候这样共修，这个对法的十种法行哈，十法行它的功德特别大。莫不那么些专门也赞叹了这个对大乘法义的十法行的功德，所以说我们能够发一念菩提心的功德都特别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似乎我们感觉我们一无是处，但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呢，的的确就是信心爆棚的那种感觉也会有的，是吧？就是方面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可以就是说修的，可以念的，要磕头啊、供水啊、听法啊、发菩提心啊、修无常啊，很多很多真正来讲不可思议的功德。有的时候呢，就讲的时候，就是如果当我们很就觉得沮丧的时候啊、自卑的时候啊，要多听一听这些讲功德的，讲功德之后，我们就会又会让自己的就是说这种这个信心又会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继续再修行。但是这个修行的路上嘛，起起伏伏也很正常。但是就是说，这里面有些时候呢，当我们 就是说过度的傲慢的时候呢，也要打压一下；有的时候呢，你过度的沮丧的时候呢，也会就是说是佛菩萨讲功德，让我们就增上一些益乐，增上一些信心。那么这个是这个花街四主的前世。还有呢，就七只昆虫啊，他们七只昆虫在一个树上面，树叶上面，然后呢，就是说树叶掉下来，掉落到水中。落到水中的时候呢，这个被水冲啊，被水就是说随波逐流啊。它的水中有一个佛塔，水中一个佛塔，这个漩涡嘛是什么？反正就是说这个树叶绕着这个佛塔转了七圈啊，转了七圈呢就成了解脱之因。上师老人家在那个讲经当中也讲了，这个是在藏地的时候是这个莲花大师净明论师他们最早创建这个佛法的时候啊，开始弘扬佛法的时候呢，当时就是那个。就是说，释迦牟尼国王他就说，不知道我们就说这个藏族的这些子弟啊，有没有能够出家的因缘，能不能够守护戒律，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呢？所以就是挑了七个人来尝试，来预就是说预试七人，就是通过他们来就是说是观察一下，如果他们成功了，就说明其他的人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挑了七个，正好就是这个最早他们七只昆虫。转绕佛塔的这个，最后慢慢呢，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浴室七人啊，这些都是这个非常了不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浴室七人的这个最早是在桑耶寺，桑耶寺以前我们去朝拜过，朝拜过专门有个殿啊，有个殿就纪念这个，他们就据说当年就是七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当然可能是这个殿是后修的哈，就在个地址原址就在这个地方，可能以前呢还有一些更老的殿。他们最早出家的地方就在这儿，浴室七人出家的地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出家当然就很成功了。像这样，像毗罗扎啦大祭司啊，还有任清秋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大德啊，证悟者。他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最早的时候通过小小的善根，然后就是说是最后成为解脱之因。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当然也可以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既然这些都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不但我们也可以啊，我们的家人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我们去旅游，让他们去转绕佛塔啊，让他们去佛像面前供养一点钱，有些时候去供香啊或者顶礼啊。其实你看看这方面讲的话，他既然就是无意识当中转绕圈佛的，都会成为解脱的因的话，那么现在尤其是这个中国这些地方，它比较好的地方就到处都有寺院啊，到处有佛像啊。是现在的话，如果去藏区旅游的话，更多了很多很多加持力大的这些寺院的佛像都有。所以说现在的话，只要去圆这些去供养一朵花、供一支香啊，或者顶个礼啊，它都会成为解脱的因。啊，至于有的时候眼睛看到一下这个超级大佛像，它也可以成为这个解脱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有些时候来讲的话，不是没有利益。有的时候不管是搞旅游还是搞什么，反正只要看到了，只要进去转了，有的时候你只要去随喜写一个功德，它都是没有一个不成为解脱的这样的。因为它的对境真的是很殊胜的对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也是这个这个也是属于一种，这个也是属于一种这样一种因缘规律嘛，啊，因缘规律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管何时何地，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断除包括一毫一厘在内的所有恶业，积累包括一丝一毫在内的一切善业，并将一切善根回向众生。这个就把前面的内容做一个归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讲这些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刚刚我们讲这个积累善根的时候呢，的的确确，要解脱呢也很容易。但有的时候讲罪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也很害怕嘛。所以以前呢，不是哪个地方讲的，上次老人家在是哪个地方，就是藏传净土法门里面讲的嘛，就是一个上师给个老妇女讲解这个什么，讲解这个善法功德，就是说如果你在山顶上去。大声的念观音心咒啊！大声的念观音心咒的话，就所有的这些草木都跟着一起念啊，就很多众生就可以获得解脱，啊，你可以积累很大的善根功德，是这样的，啊，就他就觉得老妇女升起了很大的信心。后面开始吃饭的时候，就开始上次介绍，就是说你看这个糌粑哈，这个一碗糌粑，它又杀了这个过程当中杀了很多生，所以说呢，吃一碗糌粑就相当于吃一碗虫粉一样，过失很大，一定要忏悔啊。老妇女很感慨。他的上师啊，就说你等前面在讲这个观音心咒功德的时候，不要说你，连我都觉得解脱有希望了，是这样的。然后后面当你讲这个就是说过失的时候，不要说我， 我觉得上次你老人家有点危险，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的确就是有这样的嘛，就是讲功德的时候呢，我们说，哎呦，这个一头猪，就是他的最后的解脱了，那我当然就是说可以做这么多功德，当然我也可以很有希望了。但有的时候讲过失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就说是真的很危险。所以说的确确呢，就是这个是善和恶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尽量的像后面就是说这个后面讲的这个一样，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行善断恶，啊，行善断恶，大的罪业自不必说了，不能做；小的罪业以上要尽量的断除。如果说控制不住造的罪业，马上忏悔，哎，马上修补，是这样，相当于你的这个系统里面有个漏洞，啊，然后你马上把这个漏洞补上，打个补丁，把它堵住，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你造了罪业了，有漏洞了，你必须要忏悔，把这个漏洞要堵住啊。这个否则不堵住的话，它这个漏洞就越来越大啊，最后穿孔呢，对你的身体就不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善法呢，大的善法自不必说啊，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做。小的善根以上呢，就是说是其实，就是说更加对，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更加容易操作的就是小善根，小的善根很容易做，而且持续做了它就会变成大善根。大的善根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只是我说的一种大善根，不是说发菩提心这个善根不大的意思哈，就是那种形式上需要很长时间，那需要很多钱那种善根，那种尤其很多人他可能做不到。但是呢，就是说发菩提心这种善根啊，就是说顶礼的发起信心顶礼这个善根特别大。所以像这样，这个是从行为上或者说从投资上面很少的，从这个侧面讲是小善根，不是说是这个功德很小的意思啊，这个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像这样这个方面我们要一定要注意。所以说呢，就如果你有能力呢，能够给佛教事业，能够给其他的道友提供很多的钱财方面的帮助，那你就去尽量去做。如果没有的话，就说是通过这些善根呢，就说是一些这个我们能够做到的啊，投资不大的这些呢，就是说功德很大的这些善根，我们尽量去做。这方面的话，就是应该是这样，很谨慎、小心的去取舍。这一涉及善法界，实际已经涵盖了菩萨的所有学术、所有的律仪啊，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三个呢，就是饶益有情界。正像前文中所阐述的那样，当从根本上断尽自私自利心态的时候，就要勤勤恳恳地依靠四摄，直接承办利益众生的事业。因为前面在讲法布施的时候啊，曾经呢就说是就说了哈，就是说如果没有断除自私自利的心态，要对众生做利益呢，就有点困难。那么就是说，就像前文所讲的一样，当从根本上你完全断尽了自私自利心态的时候，就要勤勤恳恳地依靠四摄，直接承办利益众生的事业。那么如果没有断尽呢，可以间接的啊做回向啊、发愿呢、啊，或者一方面的话就可以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菩萨就是说涉及善法、涉善啊，就饶益有情界呢，它主要是本体是什么呢？就是四摄法，因为就所有利他，它包括在四摄当中。啊，四摄法当然我们也很熟悉的，第一呢就是布施摄，第二就是爱与摄，第三叫力行摄，第四叫同事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四摄法。四摄法的话，就说是这个布施摄是什么必要呢？布施摄呢，就是说首先通过布施，就是说让众生对你产生那种亲近的感觉、好感。因为你要给他讲法，你要利益他的话，他如果对你没有好感，他也不愿意接近你，他不接近你怎么给他讲取舍之道呢？那没办法。说第一个呢，就是要广行布施啊，要多做布施。多做布施的话，就是说有些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一世当中啊，这一世当中有些有能力的人，他广做布施，广做布施之后积聚很多的人气啊，或者说就是让很多这个友情受恩惠的这个友情呢，对他心存好感、心存感激。这个时候呢，他再给他们讲什么话，他们愿意听啊，因为有恩于彼嘛，就让他得到了实惠的时候，给他讲什么他愿意听。还有一些就是说前世对很多友情做过很多很多的布施，所以说这世当中呢，自然而然就成为他的弟子。所以以前上次也讲一个公案嘛，一个法师，汉地的法师特别有智慧，很想利益众生，没有听众，没人想听，是这样。他讲的，他也智慧也很深，他也能讲出很多很多解脱的道理，没有听众。他就说是没听过怎么办呢？另外一个大德就给他说，就是说你如果有资具的话，你把你的资具换成钱，把你的这些东西换成钱，然后你买很多这些饼子啊，买很多这些食物，到森林里面去布施这些虫子啊，布施这些其他的鸟啊，这些你做三四年之后，你再弘法利生。 他做完之后呢，就一直做，一直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布施。到后面的话，就是说30年之后，他开始弘法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的听法，特别多年轻人听法。他就有些时候呢，就是他以前布施的这些友情转生到了他这来，然后就开始这个听法了。所以说，有些时候他也通过前期做很多的布施，后期成为他的弟子的，这个也有很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更大的嘛也是这样的。现在做很多的法布，做很多无畏布施，放生很多很多，这些所放的生命以后呢，也会成为他们的眷属，他们的弟子很愿意听受他们讲解的这些有关解脱道的一种道理，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呢是布施舍。你如果做了很多布施呢，给众生结上善缘，那善缘之后，你再去第二步，也第一步就是布施结上善缘，第二步就是爱语。爱语这个所谓的爱语，当然就是说，浅显的爱语就是好听的这个语言嘛。但是佛法当中的爱语不是说让他欢喜的语言，真正的爱语就是佛法的语言啊，就是尤其是在大乘经传论当中，这个爱语就是指六度的修法。啊，就是这个爱语是六度的修法，是这样的，这个和佛法有关的，因为只有六度才能够让众生成熟嘛。菩萨他自己是通过六度成熟的，所以他要成熟别人也是六度，只不过这个六度在这个四色当中呢，它是爱语色，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爱语不是一般的爱语，这个爱语一定是和他解脱有关的，这叫爱语。爱语色就是说你把他招过来了，对不对？众生集聚在你的身边，你干什么？哎，我要跟他讲解正法。给他讲解正法，因为这个讲解正法，这个正法才对众生才是真实的有利的，让他就是说断烦恼，让他修行这个解脱道，正法才有利。所以第二个就是爱与舍啊，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你是布施结缘，结很多善缘，把这个善缘结好之后呢，然后第二个就是爱语，你给他讲法，他愿意听。如果你没有因缘，你给他讲他不听，他不来，是吧？你怎么样是发邀请函，他都不来，是这样，那就不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真正的他前面有这些这个修了很多布施的话，他说要上师说要讲法了，很多人就自动就晚上开电脑就开始听法啊，或者就到学院去听啊，这方面呢当然就是说是自动就可以愿意去听受这个爱语。这个爱语听了之后对他有利，他懂取舍了，就爱语舍，这个第二个步骤。这个还不够，单单跟他讲还不够，第三呢就是力行舍，利他的行为，就让他去做，力行就让他去做。爱语是告诉他方法，第三个呢就是说告诉你方法之后要督促你去做啊，你要去做啊。比如说给你讲布施持戒，你要去布施啊，你要去持戒啊，就让这个受众，让这个听众，就以前给他财布施的这一类人，他不是听了法了吗？听了法之后呢，进一步的利益他，让他去做，让他去实践。这个力行就是实践，让他去实践，让这个友情是实践。比如说我在上师那听法了，上师给我讲了法啊，上次给我传的家行，传完之后呢，说哎，你去修，哎，我就去修。这个我去修的过程当中，我就会逐渐调伏我的烦恼。哎，这个就是第三个力行摄，哎，通过力行来摄受众生。第四个就是同事摄，同事呢，就是说和这个弟子同样的做同样的修行的事情，叫同事。那为什么要做同事呢？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友情在做这个善法的过程当中，他会观察，哎，你这个给我讲法的人，你到底自己做没做？因为友情他自己还没被调伏之前呢，他的分别念很多的，有时候分别念超级多，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想了，这么好的法，为什么你不修呢？哎，这个这么好的法你都不修，是不是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忽悠我们呢？是像你说很好，如果真有那么好，为什么你不做呢？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会产生这种疑惑。为了遣除这个疑惑，同事他也做。他这个就是说上师他也做，是这样，他也做的话就是打消这个让他进一步的就是说是进做下去的一种疑虑，让打消这个他不是有怀疑吗？有疑虑吗？打消这个疑虑，所以说这个传法者这个菩萨他也亲自和他一起做。哎，这个同时你看他这个四个步骤啊，特别的一种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特别的圆满。他通过这样的步骤，一步个步骤，最后就是说众生的相续就通过这样不断的实行就调伏了啊，就调伏了，是这样的。所以叫四摄啊，四摄法它其实是菩萨成熟弟子的，菩萨成熟众生的四个方法、四个步骤、四个阶段啊。这个四个阶段呢，当然就是都很重要了。你只有布施没有爱语啊，断档了，像你把他召集到身边啥都没有，那就不行了，你浪费他的一种这个机缘了。所以说，这个菩萨为什么这个六度是自利，四摄是利他呢？因为你首先你个菩萨自己，你首先要把六度修好，你有惑吗？你调伏了自己的烦恼，你就懂得正法，然后你再通过四摄去调伏，你首先布施摄把他召集过来，然后给他，因为你懂佛法，你给他讲， 讲完之后，你让他去修，修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和他一起修。哎，这个时候呢，这个众生他就慢慢慢慢就是这样的，他就会调伏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们说放生的利益很大，他们也参加，哎，他们如果有事，他们也会亲自参加。所以上师说闻法功的话，他也自己闻法也讲法。上师说修，就是说这些修法利益很大，他们也在修，是这样。所以我们弟子呢，弟子的话就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言传上师的言传和身教，哎，慢慢慢慢，我们的心就逐渐就被调伏啊。所以是这样一种意思。莲聚经当中有一个经典叫莲聚经，莲花的莲，聚集的聚。像莲聚经当中呢，他对四摄法呢，通过比喻来做。他说以布施招手，那么就以布施招手，这个布施就像招手一样，过来过来，你们大家都过来，是这样，相当于就是说让大家都过来，以布施招手是这样的。然后以爱语迎接，爱语迎接的话就是说是爱语就像迎接，招手过来之后呢，他很好的迎接他们，让他们舒适，让他们迎接，以爱语迎接。然后就说是这样的，以力行安抚，啊，通过力行的就迎接过来之后安抚他们，啊，你们不要怕，然后你们这个地方好好的怎么样做，以力行安抚，然后呢以这个同事劝谏，啊，通过这个同事呢就劝谏，要劝的，就是说劝请的劝，谏呢就是那种这个，啊，就是那种这个好像跟他们说一些，就是让他们就是说继续做下去的一种意思，叫劝谏。那么就是说以这种以这样一种同事劝谏，所以说呢招手迎接安抚劝谏，这个就是这个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四个它就很形象，哎，布施就是招手让你们过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布施的话，众生他不愿意寄居在你的身边，如果这个众生不寄居在菩萨身边，你怎么利益他，你没办法利益他，至少你要对他有兴趣，你对他有信心，然后就是说你愿意听他讲，相对对他有好感，你才愿意去接近他。接近他之后呢，怎么样对众生有利？那就是讲法，那就是讲取舍因果之道，或者说修行菩萨之道。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通过四摄来调伏。而在初学的阶段，无论行持任何断恶从善的学处，都包括在以三殊胜摄持而回向一切众生当中。初学阶段呢，当然话这么写和前面的就是说是口吻是一样的。对初学者来讲呢，并不直接赞同通过这样的很多正法利益众生。像这样的话，初学阶段呢，就行持任何断恶从就是说从善的学处。包括就是说三殊胜摄持回向，这个就是对众生的饶益，认认真真的回向善根给众生，这个就是对众生的，也不伤害自己，也能够利益众生的一种这个饶益友情的一种行为，通过回向的方式是最好的。那么这个以上就讲完了就十戒度了，下面我们学习第三个呢是安忍分三，一忍辱他人邪行之安忍，二忍辱求法苦行之安忍，三不畏甚深法义之安忍。安忍分三种，一个就是忍辱他人邪行，就是说是这个赖怨敌忍。那么怨敌忍就是说他人的邪行，对自己打骂等等这方面的话要忍受要安忍。第二个呢就是说求法的苦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修解脱道，修解脱道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很超级不愿意做，就是觉得很痛苦，心里很烦躁，然后就是说是提不起意乐，这些都是属于在求法过程当中遇到的痛苦了。这个时候呢，也要就是说是要这个在求法过程当中也要忍受这种苦行啊，这是一种苦行，要安忍，你必须要坚持啊，不能够说放弃就放弃，随随便便放弃。也如果你忍受安忍的话，它慢慢慢慢也会就是说越来越你自己的心智啊，你自己修行的道心越来越坚固。不忍呢，如果你不忍受了，不堪忍的话，就会退失这个修行的法缘这样的。第三呢是不畏甚深法义的恩人，就是说有些时候讲万法的本性，他一般的分明念很难接受，所以这个呢第三种忍呢叫无生法忍，就叫地差法忍。地差法忍的话就是对甚深法义你必须要承受，必须要接受啊，这个叫做第三种。那么次第的讲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忍辱他人邪行之恩人，别人当面对自己拳打脚踢，强抢硬夺，恶语重伤，以及暗中说些难听刺耳的话等，我们不但不该对他们满怀嗔怒，反而应当升起慈悲之心饶于他们。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种人啊，第一种人呢，尤其是别人当面就是说对自己就是说拳打脚踢啊，然后去抢啊，或者说恶语重伤啊，或者说是在暗中也是说些难听刺耳的话这个话呢慢慢传到自己的耳朵里面。那么当我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当然这个里面讲自己和自己的亲友包括自己的亲友，这讲很清楚了。 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尤其在入行论安仁品当中，他已经讲了，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和自己的一些亲友啊这一方面，如果就说是这个对他们做伤害，然后就说是或者说阻碍他们获得安乐这些方面的，都包括在内啊，全部包括在内。所以说我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说不能够不该对他们满怀嗔怒，这个不是我们升起嗔怒的理由。在亲友书当中也讲了，亲友书当中讲的话就是说，造罪业不管是以谁的名义，以谁的名义造罪业都是不对的，你不能说是以上司的名义，然后以父母的名义，我这个应该声称因，我应该就是没有过失，那这个在因果当中说不通。如果你在世间的规律当中也许是对的，但是在因果律当中，那就这个是讲不通，这个不是一个什么让能够让你堂而皇之升起嗔恨心，能够让你堂而皇之造罪业的理由，这个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不该对他们，首先不能够满怀嗔恨，应该怎么样呢？首先在不生嗔心的前提基础上，然后应该升起慈悲心，饶于他们，这个就是真实的一种这个安忍，菩萨的安忍的一种状态。否则，如果随着愤恨的心态所转，就会导致所谓的嗔恨摧毁千劫所积之资粮的后果。那么，如果升起嗔恨，当然这个嗔恨心啊，就是说是如果升起了愤恨的心态，如果你不安忍升起了嗔恨心，那么就像这里面讲的，嗔恨心可以摧毁千劫所积的资粮。这个千劫，它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这个是一个很总的总相，是这样的。千劫的资粮，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这个10万这个头，就是我磕10万个头，我花了3个月，非常辛苦，是这样的。这个3个月的资粮。是这样的，别人是千劫，千劫的资粮，就是说你这样三个月，你要，这样三个月，你要反复无数次的这个3个月，一直这样去修这样一种积累资粮哈。所以说这个千劫呢，就是说时间特别的长，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升起这个不安忍的话，就会摧毁千劫所积的资粮。说入行论中说，一嗔能摧毁千劫所积聚，共施善事等一切诸福善。又说，罪恶莫过嗔，难行莫甚忍，故应以重礼，努力修安忍。那么就入菩萨行论当中说，一个嗔恨心，当然这个一个嗔恨心是什么嗔恨心？很强烈的嗔心，他就不是说今天我不高兴啊，或者说发个脾气，这个不一定这种力量呢，他就说你能够摧毁了一种，你能够摧毁千劫之粮的善根，他这个嗔恨心一定要很强大的。非常强大的善根，非常强大的嗔恨心才能摧毁这么大的善根。所以，如果你是不高兴啊，或者说这个升起了中等的一种嗔恨呢，或者说相对来讲比较少的嗔恨心，有没有过失呢？也有过失，他可能会，他可能就不会从根本上摧毁你的善根，他可能会，比如说你的，假如说你的善根是10米高，对不对？假如说你的善根是10米高。那么如果根本上摧毁是什么意思呢？根本上摧毁就是说把这整个从根基全部摧毁了，整个10米的善根轰然倒塌，就从根本上摧毁。但如果不是根本上摧毁呢，10米高的善根可能被削掉了1米，你还剩9米，这样的。大概就是说这些就是说轻微的嗔恨它也有过失，但是会不会直接把你所有的善根摧毁掉呢？它也许没那么的能力，但是肯定会削减你的善根，或者会让你的这个善根延迟成熟。这个能力它是有的，所以这个嗔恨心应该来讲还是应该算是比较很严重的一个嗔心。但这个严重的嗔心呢，这个很严重的嗔心来讲的话，一方面来讲，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很过于担心的，我今天发了一个脾气，是不是就善根没有？这个要看情况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不是特别猛烈的一种嗔恨心的话，这个不一定。但是呢，一个猛烈的嗔恨心，我们反过来讲哈，一个猛烈的嗔恨心对一个反复的来讲。也不是什么难事，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要升起一个很强劲的嗔恨心，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如果这个很困难，那我们就不用操心了，这个很困难才能升起来。但是对一个凡夫人来讲，这个也不困难。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尽量就是说要控制自己的一种，不要让这个，不要经常让自己发脾气生嗔心这个不知不觉不知道哪一天就升起一个很强劲的嗔心，就不好说。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一嗔能摧毁千劫所积聚的什么善根呢？共施。供就是上供三宝佛陀，然后呢下施友情上供就是供善事，施等至就是众生，也布施很多这个饮食钱财这个一千劫当中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个善根，一个强劲的嗔心就摧毁了， 一切诸福善又摧毁了，是这样的。在入诸论当中讲，那么就说是摧毁一百劫。那么这个一百劫是什么呢？一百劫入诸论讲了一个嗔心能摧毁一百劫当中的布施和持戒的善根。这里面没有讲持戒啊，一千劫当中不包括持戒。就说如果是布施的善根一千劫，如果再加持戒，因为持戒的善根要比布施的善根要强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一百劫当中的布施和这个持戒的善根都摧毁掉了。那么这个嗔恨心能不能摧毁安忍的善根呢？摧毁不了。为什么？因为安忍正是嗔恨心的对峙。所以说就是说它能摧毁的要不然就是布施的善根，要不然就是持戒的善根，安忍的善根，精进的善根，禅定的善根，智慧的善根，这个往上的善根它是没办法的。因为就是说安忍的善根已经，安忍它已经是嗔恨心的对峙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它里面讲的是共施善事，还有入诸论讲是持戒啊，这方面的善根呢会被摧毁掉。所以说我们经常为什么经常要提倡修安忍呢？是保护我们的善根呢。这个善根不容易啊，就不容易生起来了。我今天修的善根，我是这个，我是咬牙咬了好长时间的牙，我才准备我把这个善根修下来的。然后就是说是不注意保护的话，一下子就被摧毁掉了，那就太不值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要想一想这个修善根的不容易啊，要想想这个善根的确不容易修。所以说我不无论如何呢，我不要让它轻易被摧毁掉啊，一定要就控制住自己的嗔恨心。所以经常性要观修，观修好之后呢，我们对这个安忍的这个观念，如果就深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深入到自己的骨髓当中，那么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我们就会想，哎，不要生嗔心，一定要安忍，一定要安忍。这个就是说不要因小而失大啊，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这个保护自己的三个是大事情啊，别的这些都是小事情，是这样的。想到嗔恚的过啊，这个后面这个校正当中我们也知道哈，罪业莫过嗔，所有的罪业当中超不过嗔心的罪业，难行莫生忍，所有的难行当中苦行当中啊，没有比安忍更难修的。所以说呢，故应以重礼努力修安忍。想到嗔恚的过患以后，我们随时随地要努力修持安忍。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反复去串习。听课的时候我们容易发愿啊，一定要修安忍，但是这个力量不强啊，因为听课的时候有这个氛围，然后出去之后呢，这个氛围没有了，你听课的时候得到了一种那种就会消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必须要长时间的去圆这个安忍品的内容，经常去学，经常去意念，经常发愿，经常去就是说是那种这个观修打坐。这个方面呢，让这个安忍的理念真实的要变成你的思想的一部分，让它变成你的一部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只有这样，当你遇到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以这种安忍的善行，安忍的观念来对治自己可能升起的嗔恨心。因为嗔恨的种子都有的，嗔恨心的种子都有，至于它爆不爆发，它是在什么情况下爆发，要看你自己的对治。如果你有这个正知正念，有如理作义，非理作义就没有了。如果没有非理作义，虽然有对境，虽然有这样一种这个种子，但是它缺一个因缘，它生不起来，这样的。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让这个缺缘不生，让这个嗔恚缺缘不生的方法，就是如理作义啊，就是意念安忍的一种必要，就是修行安忍的这个修法。再困难，再就是说我们也要坚持，因为这个是保护自己善根的唯一的途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是正如印度丹巴仁波切所说，嗔底乃是业力所迷，业力迷乱现，当断嗔恚恶心当若瓦。那么就是说是嗔底嗔恨的这个敌人呢，嗔恨呢，这个是这个嗔恨就叫像敌人一样嘛。嗔恨心呢，乃是业力迷乱现，这个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业力的迷乱的显现。所以说呢，这个既然是业力迷乱的显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断除嗔恨恶心。这个嗔恨恶心就是我们了业的怨敌啊。这个外在这个人啊，三界耳光这个人不一定是你的怨敌。那么就是说三界耳光呢，我们说都三五耳光了，为什么不是怨敌？如果你不动嗔心，他就不是怨敌，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你嗔心的，他就变成怨敌，他就这个人他就被你的嗔心所投射，他就变成了怨敌了。那么如果你的心不，你如果你的心如如不动，你不会认为他是你的怨敌，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就是扇你耳光而已，是这样的。除了感觉到疼痛，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成分。但是如果你生嗔心了，他性质就变了，他变成了怨敌，他变成了侮辱你，变成你的自尊受损，变成如何如何一系列的东西就出来。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真正了义的怨敌，他不是外面的某个友情，不是外面的某个环境， 这个了结的怨敌就是你我们的嗔恨心，嗔敌，哎，就是我们嗔恨心是我们的怨敌，是这样。那么这个怨敌是你迷乱的业力导致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调伏啊，调伏嗔恨心啊，像你要断除怨敌，就调伏嗔心就够了。嗔心一调伏了，菩萨没有怨敌了，菩萨是没有怨敌的。不管是对方他想把你看成怨敌，你都不会把他看成怨敌，是这样的，你不会和他互动的。啊，对方说我把你看怨敌了，菩萨不互动，哎，我不把你看怨敌，是这样，也不是我的怨敌。所以像这样的，为什么呢？他因为调伏了嗔心呢，他对他来讲没有这个怨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我们作为随学者来讲，我们也应该随学啊，无论怎么样呢，虽然很难，但是这个教义啊，不断的学，不断的串习这个法义，逐渐逐渐呢，这个安忍的这个修法，安忍的状态在我们心中会升起来。一旦这个安忍的修法在心中升起来了，嗔恨人的敌人就没有了，就没有怨敌了，是这样的。阿底峡尊者也曾亲口说过，不称作害者，若称作害者，如何修安忍？那么就是说，是阿底峡尊者说，不要嗔恨作害的人。如果嗔恨作害的人呢，以何修安忍呢？就是说，你没有修安忍的对境呢。如果都利益，如果都像医生一样，都像父母一样利益己，那你对，那就没有修安忍的对象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嗔恨作害的，还是你修安忍的正好的一种助缘。所以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些内容呢，入行论的安忍品啊，它是所有菩萨修安忍的窍诀的大汇集的地方，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安忍的宝藏都在里面，已经全部包括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调伏自己的嗔心，想要让自己灭掉怨敌，那就好好的学入行论的安忍品，认真学，好好学，一遍一遍的学。学完之后呢，我们就懂得了很多很多以前根本在世间学校父母或者说一般朋友告诉不了你的很多很多一些殊胜的窍诀，很多智慧。掌握了这个智慧啊，你就啊，就说所向无敌了，没有敌人呢，是这样。你可以说我没有敌人，所向无敌。这个所向无敌不是把所有人打趴下就所向无敌，而是根本没有敌人，是这样的。走到哪个地方没有怨敌呢，也完全立于这种长胜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当有人对自己出言不逊或无辜加害等等之时，我们如果能断除自己嗔怒怀恨的心理，就能净除诸多罪障，依靠安忍可以圆满广大的资粮。所以说当我们遇到别人口出不逊的时候，无辜加害等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一定要断除自己的嗔恨心，断除怀恨的心理。那么这个呢，也不是说就是说这个无因无缘可能也断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为什么凭什么要断掉不生起嗔恨，为什么要断掉怀恨的心理，凭什么让我不生嗔心呢？就在安忍品当中讲了很多的理由让你不要生嗔心的若干理由啊，就很多很多重复方方面面给你讲不要生嗔心的理由。所以说这些理由都可以说服你放弃生嗔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修安忍的话，它有诸多的功德利益。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净除罪障，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很大的苦行。所以如果你要忏罪，你如果想要忏罪修安忍啊，就是说是这个安忍它对于清净罪业的力量特别强劲，很强大很强大。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可以圆满广大的资粮。如果你想要圆满很多的资粮，无情当中就可以啊，就通过修安忍就可以圆满。然后呢，就是有些在入中的当中讲啊，也可以就是说是让你相貌端严啊。如果你想要相貌端严的话，也是修安忍。所以有些时候我看到那些相貌庄严的人，我就想这个是肯定前世修安忍的，的确是这样的。如果前世修的安忍，就是一定庄严，不管他人品如何啊。如果他现在的人品如何，他有钱没有钱，这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另外的因果了。但是呢，相貌庄严的一个因就是以前修安忍。为什么？因为一发怒的时候面目是扭曲的，面目是很狰狞的，所以说他那种因导致相貌丑陋。而安忍的时候他的心平静，他的心平静，他没有动怒，他的心平静，所以他通过这样因呢，他也可以获得一种就说是很庄严的相貌，非常庄严，也都不用去整容，是这样的。如果你修到安忍，你去整容也容易成功啊，就是这样。因为你有这个善根呢，你如果没有善根，你整容也容易失败，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种如果好好的去修安忍的话，它就是让我们的一种让我们的这样一种让我们这样一种就是说很多很多功德利益吧，入中论当中也讲很多。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还有就是说升起很多智慧，辨别如理和非理的智慧也可以通过安忍可以获得。这个是如理的，那个是非理的，应作不应作，就是说能够辨别如理非。为什么嗔恨的时候啊，发嗔心的时候根本没有理智的， 哦，没有理智，所以说就是说，它会导致不能够辨别，就是取舍是非。但是安忍的人，他会这种智慧非常的明显，这个就是修安忍得到的。所以这个功德说之不尽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经常去看这个，就是说不安忍的过失啊，安忍的功德啊，还有修安忍的必要啊，多去学，它就会影响我们，这种思想就会走进，就会慢慢就变成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我们就会完全的认同这种观念。只要我们完全认同这个观念呢，我们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去安忍，就这样，再难再苦也要安忍。就好像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是赚钱的一个这个途径啊，但虽然别人告诉你，哎，你个赚钱的途径很苦啊，哎，那还苦我可以忍受，因为他可以得到很多的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探险很危险哦，哎，我再危险我要去，为什么？因为很刺激啊，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安忍很难修啊，哎，再难修我要修，为什么呢？因为它利益很大。因为它有必要，所以说当我们完全了解了这个之后呢，再苦再难，这个都不是事儿了啊，肯定可以忍受的。但是如果你不认同呢，你觉得啊，这个没必要，这个为什么？凭啥是吧？凭什么我要安忍呢？凭什么就把这个利益让别人拿走了？凭什么我就要受侮辱呢？凭什么我就要伤害我的自尊呢？像这样的话，他就想不通，他就不愿意付出这样的安忍。但是如果你想通了，理念上完全接受了，你再苦再累，你肯定会接受的，这个毫无疑问。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样讲的，那么就可以圆满很多资料。因此需要将加害者看成上师一样，就是说把加害者看成上师一样，所说的若无生嗔境于谁修安忍也在于此。我们要把加害者看成上师，为什么呢？上师给我们做什么事情？上师给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取舍，上师给我们事情让我们得到功德，让我们增长境界，让我们就是说是清净罪业，就是上师他作为上师他给我们带来的利益。而就是说加害，我们就是说加害者他也可以带来这个，让我们增长善根，让我们就修行这个苦行，让我们清净罪业，让我们后世能够得到涅槃。你看这个不是做了上师的事情吗？他既然做了上师的事业，他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把他当成上师一样的看待，而不是把他当成一个讨厌的，就是说是一个必须要打压的一个怨敌。所以这个心念一转变，他马上就不一样了，立马就不同。所以这个就是叫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智慧呢，就是说把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是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看起来很不好的事情，然后就可以变得很善妙啊，这个叫转为道用。当今时代有人说某某是一位好上师或好比丘，只是嗔恨心很大。那么有些人说呢，哎，某某人是一个很好的上师或者很好的比丘，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嗔恨心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华严宗现在就不认同这个问题。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比嗔恨更严重的过失的，怎么会有嗔恨心大的同时又是一位好上师或者好比丘的人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既然他是一个好上师好比丘，他不可能嗔恨心大，除非他是像马尔巴尊者那样，他有必要去示现那另当别论，他为了调伏众生的必要性显现上很大的脾气，动不动就是就踢米拉德巴尊者，动不动就让他去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动不动就骂这些。所以说这个是另当别论，所以说看起来嗔恨心大，但其实完全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如果不是那样的情况，一般的人他嗔恨心大的同时又是好比丘好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想要做一个好修行者要做一个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好人的话，我们也要调伏自己的嗔心，否则呢，我们认为我是一个好人呢，只不过脾气大一点而已啊，像这样这个不可能的。这里面讲呢，你是个好人脾气大，这个不可能，嗔恨心就是最大的过失的，你还说我是个好人，那这个也是一个矛盾的事情。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话，如印度丹巴仁波切说，百种贪心之业不及一刹那嗔心罪业大。很显然口出此言的人并没有懂得这个道理。丹巴仁波切说呢，百种贪心的业不及刹那嗔心罪业大。那么贪心的罪业本来就还是不小，它是三毒之一嘛，也是根本烦恼之一。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贪心的罪是很大的。但是呢，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百种贪心之业，就是升起一百种贪心，它不及一刹那的嗔心罪业大。一般来讲，上师老人家在讲经当中讲，在小乘当中，他比较着重调伏贪欲。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说是自己利益、自己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比较那种这个比较明显。所以如果你自己要解脱的话，必须要把贪心调伏。如果你贪着轮回，你不想解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他在小乘当中呢，他着重调伏贪心，他把贪心的过失讲得很严重，嗔心呢就次之，就他就相对于次要了。但是并不是不调伏的意思，主要次要。然后就在大乘当中呢， 大乘当中呢，贪心虽然也是需要调伏的，也是一个过患，但是呢，它更加强调的是调伏嗔心。那这个是为何呢？因为大乘是以利他，它是以利他为根本的，以他为根本的。那么贪心和嗔心的力量，贪心的过失虽然大，但是贪心它是接近的。我对这个事物，对，我对这个人升起贪心，虽然是一个过失，但是这种贪心它是接近的状态，想要获得，它不是想背离的。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还不是那么严重。嗔心不是，嗔心是背弃的、抗拒的那种状态，我把它就往外赶的那种状态。所以说菩萨在修道过程中，为什么嗔心比贪心的过失还要大的原因，是因为贪心它是，比如说贪心的话，它是靠近的啊，不管怎么样，它是先靠近。然后就想方设法就对他给对方啊，或怎么样，给一些利益嘛。不管怎么样，他贪心虽然是染污的心，但是他必定他从总的心态来讲，他是接近的，他是想要靠近的，想要得到的一种状态。而嗔心呢是打击的，然后是背弃的，就是说那种厌背的那种状态，想要就是说这个打击他，不要利益他的一个心态是这样，所以他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如果人生了嗔心。升起嗔心之后，他对一个人升起了强烈的嗔心。以后这个时候还愿不愿走进他，愿不愿去利益他呢？绝对不愿意。所以说，就才显得嗔心在大乘当中显得这么重，原因就是这样，理念就是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大乘当中，你虽然生了100种贪心，也不及一念一刹那的嗔心最大。当然，这里面我们不要误解，不是鼓励你生贪心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对比起来，相对而言，嗔心的过失更严重。很显然呢，前面讲就是口出此言，就是某某上师是一个好上师等等，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口出此言的人并没有懂得这个道理。作为正法真正融入相续的修行人，生于一山门，就像脚踩在棉花上或者米粥里加入酥油一样柔软调和。那么就是说法入于心呢，正法如意相续的这个修行者呢，他的心很调柔，他心调柔了，法入心，他心调柔，他可不可能生嗔心呢？他不可能生嗔心，他心特别调柔。所以生于一呢，他打比喻讲，就像我们的脚踩在棉花上，很柔软，啊，很柔软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种比喻。还有就是米粥里面加入酥油，也很调和。前面这个脚踩棉花是柔软比喻，然后呢，就是说米粥里加酥油是调和的比喻。调和的比喻就是说很调和。你把酥油加到稀饭里面，它会不会排斥？一下子把你的酥油蹦出来了，不要，这个没有的，他就是一下子就接受了，然后就是说这个酥油和米粥可以调和的非常好，吃起来的话也很好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很调，这个修行人第一个他很柔软，第二个他很调和，他没有什么就是说是这个粗重的烦恼这样的，这个就是修行人法入心的标志。相反，自己承办区区善事或护持一分境界，就认为我已经如何如何了不起。相续中常常充满我慢，对方言辞稍有不当，便说他轻视侮辱了我，心中愤愤然，气冲冲。这说明正法与自相续已经脱离开了，是自心丝毫也没有得到法义的标志。那么就是说，是平时我们在世间当中有通过自己的一些微小的善根吧，尤其微小的这个福报，在世间当中也会承办一些事情，或者有的时候呢也能守护一分的戒律，做一点点小功德，我们就觉得我们很了不起，很傲慢。那么在这个很傲慢的状态当中，很容易发起嗔恨心。所以说有的时候当我们就是说很傲慢的时候，别人言辞稍有不当，或者说稍微有点冒犯你了，因为你很在乎自己，因为你自己很傲慢，你这个忍耐心就相对来讲也就更小了，是这样的。如果你忍耐心更小的话，当别人稍有不逊啊，稍稍的口出就言辞不当，就是说哦，他轻视我了，然后侮辱我了，像这样的话，你马上就升起嗔恨心，就说明了正法和相续没有相容，正法和相续已经脱离了。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要认真对待的，而且平时要反复去观察观想的，把这些法义呢，要把这些道理法义要融入到我们心中，融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就是说调伏我慢，我慢调伏了之后呢，他反正我慢一调伏，他没有什么这些就是说是很多的这种被激怒的点，因为一个人很傲慢，他是很看重自己的，很看重自己的话，就是说是，而且这种很看重自己这个所谓的功德傲慢呢，也是经不起观察的东西，也经不起就是说那种去刺激的东西，所以别人一刺激他的时候，马上就蹦起来了，这个功德就假功德。真正的功德，他就说是心很调柔，你再怎么刺激他，他是实打实的功德，他不会马上就跳起来这种。所以说心一旦调伏了，别人说你不行啊，哎，他说的确不行。 我的修行还不够啊。像这样，他马上就反观自己了。就是说，真正心条富的人，没有我慢的人，他马上就反观自己。如果我慢的人、傲慢的人，他功德是假的，他认为自己功德很大，其实功德全都是泡沫啊，全都是泡沫形成的功德。所以泡沫形成的功德，他当然经不起刺激啊，经不起打击啊，一下子就会爆炸那种。所以说，就是说是真正有功德的人，他的功德是实诚的功德。所以说，别人再说你的功，你没有功德啊，你他就是啊，想他一想，哎，的确是，你看我还没有成佛，对，我还没有登地，所以我功德还差得远。哎，别人说的是对的，我还要努力。你看他马上就是从这方面去，马上就反观自己，调伏自己了。但是如果是虚假的功德呢，他因为就是过于的相信自己了，所以虚假的功德一下一刺激，马上就开始爆炸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就是我们的功德是真功德，是假功德，也是被别人刺激一下，就差不多有些时候呢检验一下也可以知道，是这样。所以说，当然我们基本上来讲呢，我们还是祈祷就佛菩萨加持，不要有人来刺激我，因为我的功德是假的。但是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啊。反正一般来讲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还要好好的修行吧，努力的让这个法入于到我们的心中去，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要做的。那么这个是自信没有得到法益的标志。如今净奥瓦格西说，我们越闻师、我们越闻师修行，我执越重，而忍耐力比心机还弱，比心量狭小的胃脏厉鬼更加暴躁易怒，这是闻师修已经颠倒的标志。那么这个里面讲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不注意哈，就是没有把这个法往我们的心上去引啊，没有就是说让我这个法和心去融合的修行，会变成什么闻思修行，就会变成越时间越长，闻听得多，思维的多，打坐也修得多，这种闻思修行都很多，念咒也很多。那么就是会变成什么呢？越闻思修，我执越重，它越我执越重，然后呢，我执越重呢，忍耐力就越弱。忍耐力就像心肌一样，心肌就是我们的伤口刚刚长出来的一些，就说是这个嫩的肌肉嫩肉，像这样的话忍耐力很小，一碰很痛很痛这样的。所以说忍耐力呢比心肌还要弱，根本碰不得，没办法就触碰一样的。那么心量狭小比胃脏厉鬼还要更加暴躁易怒，胃脏的厉鬼呢就不能惹，一点点小的事情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把它触怒啊，就像这样。所以有些地方呢，有些地方在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神山呢、有些地方呢，有些时候呢也会别人也会忠告，这个神山的东西不要动啊，拿一根草拿一个东西，这个山神都会不高兴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有的时候就会给我们警告，有的时候就说没什么，拿一点东西问题不大，但有些地方呢就拿一点东西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有些东西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就是说这个胃脏的厉鬼，他就是心胸很狭隘，很暴躁易怒，一下子就让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闻思修行已经颠倒的标志。所以说总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执越重，它能够受到刺激的点就越多，是这样的。我执越少，它就是能够刺让它能够让它暴露的事情就越因素就越少。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减弱我执啊、努力减弱我执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就修行的其实就是为了我执减弱嘛。如果我们越修行我执越重的话，那么这个可能要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修行啊，是不是没有认真，或者是不是就没有把这个法往自己的心里面去引，没有去就把这个法和相续融合。然后这个怎么办呢？就认真的祈祷上善嘛，加持法入于心，然后去该打坐的一定要打坐。思维的在思维的时候也是要想，哎，这个法对我的修行调伏烦恼有什么作用呢？那打坐的时候呢，也是要花时间去打坐，让这个法和心融合，不断的观修，就是让法和心啊、就是说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慢慢慢慢的法入于心。这个时候呢，就我们的就我执就很少了，烦恼调伏了之后呢，就是该调伏的烦恼就会调伏。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谦虚谨慎，身居卑微，身着破衣。恭敬上中下所有的人，以慈悲菩提心作为基础，以正法调伏自相续，这才是修行的无为要点。那么就是说作为修行来讲呢，第一个谦虚谨慎啊，这些要点啊，窍诀或者这么去给我们的一些忠告，我们一定要记住谦虚谨慎啊，一定要谦虚要谨慎，遇事经常反观自己的问题。然后呢，身居卑微啊，自己的心要处于这个谦卑的状态，身居卑微，不要老是想着处于高位啊，高高在上啊，等等等等，身居卑微，身着破衣啊，当然这个是对当时的修行人而讲的，是这样。身着破衣的意思就是不要太过于的，就是说是去追求那些太过于奢华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穿着过于昂贵的衣服， 他容易升起的一种傲慢心，容易升起攀比傲慢心，就这样的，也很容易很喜欢去显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有可能让自己的修行退失。但是呢，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身着破衣呢？上次老人家也说了，在城市里面的修行者，当然并不就说是鼓励他们去穿破衣，所以因为他就说是城市里面的修行者的话，他有他们自己的一种环境，他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是出家人呢，寺院的人呢，穿得太好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是居士呢，或者这些在家修行人呢，应该穿好一点呢，就是只要不是太奢华了。啊，这个方面呢稍微好一点，就应该这个是应该的。然后呢，恭敬啊，就是说上中下的所有的人，对上面的人有功德的人啊，也要恭敬；对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要恭敬，对刚刚学习佛法的人也要恭敬，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要学着恭敬所有的人。就是说是实在不行，你看他的功德，你就看他的如来藏嘛，啊，他有佛性啊。我就说是这个常不清菩萨也是对所有人都顶礼，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佛性如来藏，你会未来佛，你终究会成佛的，我不敢轻视你这样的。所以他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些表率啊，怎么样去恭敬看起来你就说是没有修行很差的人，但就要看他的一种最大的优点，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佛性。啊，就有如来藏是这样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去看的话，其实你对每个人都在训练最甚深的实相，你没有离开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个观点。如果经常性这样训练的话，那么你会对所有的众生具有佛性如来藏，对你自己具有佛性如来藏，对你能够救度众生，对你能够成佛这一点呢，也会逐渐逐渐的越来越相信，是这样的。所以对上中下所有的人都应该恭敬。然后慈悲菩提心呢作为基础，我们所有的修行呢都应该在慈心、慈悲心、菩提心的基础上展开，往四周扩散。然后呢，以正法调伏自相续，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一定是正法啊调伏我们的相续，这个才是修行的无非要点。它已远远胜过了无异于自心成千上万的高高见解及甚深修行。那么这些要点抓住了，在我们相续当中切实去落实的话，在心中升起了这样一种修行的境界之后呢，它已远远胜过了对调伏我们的心没有关系的、没有异无异我们心的成千上万的这些高高见解。上次老人家在讲解当中讲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根基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很多很高的大圆满的见解啊，本来清净啊，任运至此啊等等，很多高高的见解，甚至修行呢，这方面的话，其实比口头上的那些高高的见解还要好。就内心当中脚踏实地的去把这些修行看起来很朴实的，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高的，看起来出现在显宗教义当中，看起来出现在前行法律当中的这个教研，哎，我们去升起来了之后呢，就能够在这个阶段调伏我们的心。当然是不是大圆满本来心不好，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我们而言啊，就是说这些我们相对来讲容易做到，对我们的心调伏了，那就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修行者。当你的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这个高高的见解不是无益于心的，高高的见解是有益于我们的心的这种见解的，那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法义啊，真正我们来看的时候非常的殊胜，所以说我们应该认真的去对待。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觉日本伦理尼伯赞南巴谢将杰格那瓦隆车拜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